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安禄山，瀛州柳城的胡人，原本姓康。母亲阿史的是个女巫，居住在突厥，向札洛山祈祷求子。札洛山是胡人所说的斗战神，不久就怀孕了。等到出生时，有光照亮帐篷，野兽都鸣叫，观望云气的人说这是吉兆。范阳节度使张仁愿派人搜查帐篷，想全部杀光，安禄山被藏起来而免死。母亲认为是神命，于是给他取字叫札洛山。小时候丧父，跟随母亲改嫁给胡人将领安延衍。开元初年，安延衍带他回国，与将军安道买死去的儿子一同前来，得以依附安家，所以安道买的儿子安杰后代安延衍，约定两家儿子结为兄弟，于是冒姓安，改名为禄山。等到长大，残忍多智，善于揣测人情，通晓六番语言，担任护侍郎。张守圭任幽州节度使，安禄山偷羊被抓获，张守圭要杀他，安禄山喊道：您不想消灭两番吗？
为什么杀我？
张守圭觉得他的话豪壮，又见他身材魁梧，皮肤白皙，释放了他，与史思明一起担任捉生将。他熟悉山川水泉的位置，曾经率五名骑兵擒获契丹数十人，张守圭感到惊异，逐渐增加他的兵力，有讨伐任务总能取胜，提拔为偏将。张守圭嫌他太胖，他因此不敢吃饱，于是张守圭收养他为义子。后来平平卢兵马使的职位升任特进幽州节度副使。于是御史中丞张立贞巡视河北，安禄山百般谄媚，拿出大量金钱结交张立贞身边人，建立私人恩情。张立贞回朝后极力称赞安禄山的才能，于是朝廷任命安禄山为瀛州都督、平卢军使、顺化州刺史。使者往来，他暗中用贿赂投其所好，使者们异口同声称赞他，唐玄宗才开始认为他有才能。天宝元年，朝廷以平卢为节度，安禄山担任节度使，兼任柳城太守、统领两番、渤海、黑水四府经略使。第二年入朝，奏对符合皇帝心意，升任骠骑大将军。又过一年，代替裴宽任范阳节度使、河北采访使，仍统领平卢军。安禄山北还时，皇帝下诏令中书、门下、尚书三省正云长官、御史中丞在鸿胪亭为他践行。天宝四载，西河契丹杀死公主反叛，安禄山想借机邀功，肆意侵扰，于是两番离心。安禄山起兵攻打契丹，回朝上奏，梦见李靖，李靖向我求食，于是我在北郡设祠，梁上长出灵芝。他如此怪异虚妄，大胆说话而不加怀疑。袭玉任河北处置使，说安禄山贤能。当时宰相李林甫不满如臣因战功升迁，尊宠威胁到自己，于是请求专门任用藩将，所以皇帝对安禄山的宠信更加牢固，群臣的议论无法动摇，最终安禄山扰乱天下是李林甫开启的。安禄山假装愚钝不聪明来掩盖他的奸诈，趁机上奏说臣生在藩荣，受到的宠荣太过，没有特殊才能可用，愿意为陛下献身。天子认为他真诚，怜爱他，皇帝让他见皇太子，他不跪拜。左右人提醒他，安禄山说臣不懂朝廷礼仪，皇太子是什么官？皇帝说我百年后把皇位交给他。安禄山谢罪说臣愚笨，只知陛下不知太子，罪该万死，于是跪拜两次。当时杨贵妃受宠，安禄山请求做贵妃的养子，皇帝同意了。他拜见时一定先拜贵妃后拜皇帝，皇帝觉得奇怪，他回答说藩人先母后父。皇帝非常高兴，命令他与杨仙及三位夫人结为兄弟。从此安禄山有扰乱天下的意图，命令部下刘洛谷住在京城窥探朝廷的间隙。天宝六载，升任御史大夫，封妻子段氏为夫人，有封国。李林甫作为宰相非常尊贵，群臣没有敢评理相待的，只有安禄山倚仗皇恩，入见时态度傲慢。李林甫想委婉地提醒他，让他与王弘同行，王弘也位居大夫。李林甫见到王弘，王弘快步上前卑躬的行礼，安禄山感到警惕，不自觉弯下腰。李林甫和他说话，揣测他的心意，迎头分析他的意图，安禄山大为惊骇，认为李林甫是神人，每次见面即使严寒也必定流汗。 李林甫逐渐厚待他，带他到中书省，把自己的袍子盖在他身上。安禄山感激李林甫，称呼他十郎。刘洛谷每次奏事回来，先问十郎怎么样，听到好话就高兴。如果说大夫喜欢简教，他就反手按住床说，我快死了。幽灵李龟年给皇帝模仿这情景，皇帝以此为乐。晚年更加肥胖，肚子松弛下垂到膝盖，用力耸起两肩，像被牵引才能行走，在皇帝面前跳胡旋舞，却快如风。皇帝看着他的肚子说，胡人肚子里有什么这么大？回答，只有赤心罢了。每次乘一马入朝，半路一定换马，称为大夫换马台，否则马就会扑倒，所以马必须能驮五担奔跑的才能胜任。皇帝为安禄山在京城建造府邸，派宦官督工，告诫说，好好安排，安禄山眼界高，不要让他笑话我。府邸有所窗交书，台官持爪华丽僭越，帷帐都用提绣，用金银做绑框爪犁，大概服用的物品即使皇帝也不能超过。皇帝登上勤政楼，在帷帐座位左边张设金鸡大帐，前面放置特别座榻，下诏让安禄山坐，掀开帷帐以示尊崇。太子觐见说，自古帷帐座位不是臣子应当享受的，陛下宠幸安禄山太过，他必定骄横。皇帝说，胡人有异象，我想压制他。当时太平已久，人们忘记战争，皇帝年事已高，宠妃前置牢固，李林甫、杨国忠交替掌权，纲纪大乱。安禄山认为天下可取，逆谋日益炽烈，每次经过朝堂龙尾道，南北斜视很久才离开。在范阳北面另筑堡垒，号称雄武城，囤积兵力粮食，收养铜锣、绛溪、契丹的叶落和八千人作为甲子，训练家奴中善射的数百人，蓄养单于、护真大马三万匹，牛羊五万头，严请张通儒、李廷坚、平烈、李始于、独孤问俗任命为幕府，以高尚掌管书记，严庄掌管部册，阿史那承庆、安泰卿、安守忠、李归仁、孙孝哲、蔡希德、牛廷介、向润克、高淼、李清凑、李立杰、崔前佑、尹子奇、何千年、武令寻、奈元昊、田承嗣、田前真都从行伍中提拔任命为大将，暗中派遣胡商在各道活动，每年输送财物百万。到大会时，安禄山坐在重床上，焚香陈列奇珍异宝，数百胡人侍从左右接见重商人，陈列祭祀用品，女巫在前跳舞以显示自己神话。暗中命令重商人购买锦彩珠子服装数万件作为叛乱的资本，每月进献牛、骆驼、鹰、狗、奇禽异物，以蛊惑皇帝的心，而百姓生活不安，自己认为无功而显贵，看到天子大开边战，于是欺骗契丹诸酋长，大摆酒宴下毒，酒酣之后全部斩首，先后杀死数千人，将首级献到朝廷。皇帝不知情，赐予铁券，封为柳城郡公，又追赠安延衍为范阳大都督，晋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。天宝九载，兼任河北道采访处置使，赐予永宁园作为府邸。入朝时，杨国忠兄弟姊妹在新疆设宴款待，供给美食，到温泉将校都赐予沐浴。皇帝驾临望春宫等待，献上俘虏八千人，下诏赐予永穆公主的池冠作为游乐地，迁入新府邸，请求以墨赤诏宰相宴饮。当天皇帝将击球，于是设宴命令宰相都参加。皇帝在院中打猎，获得新鲜禽兽，必定派人持送赐予。下诏在上古郡设置五座炉，允许铸钱，又请求兼任河东，于是任命为云中太守、河东节度使，既已兼任管辖三道，野心更加膨胀。儿子共十一人，皇帝任命安庆宗为太仆卿，安庆绪为鸿胪卿，安庆常为秘书监。天宝十一载，率河东兵讨伐契丹，告诉西说，他们背弃盟约，我将讨伐他们，你们帮我吗？西为此派出徒兵二千座向导。到达土库真河，安禄山计划说，道路虽然远，我快速赶赴敌人，乘其不备，必定能击败他们。于是命令每人拿一根绳子，向全部捆绑契丹，昼夜行军三百里，驻扎在天门岭，正逢大雨， 弓弦松弛，箭矢脱落，不能用。安禄山督战急迫，大将何思德说士兵正疲劳，应该稍休息，派使者圣臣厉害来胁迫敌人，敌人必定投降。安禄山发怒，要斩他以令军，于是请求出战。何思德相貌类似安禄山，到交战时敌人集中矛箭拦截他，传言安禄山被俘了。西听说也反叛，加攻安禄山的营地，士兵几乎全灭。安禄山中流箭，带领数十个西人丢下众人逃到山上坠落。安庆绪、孙孝哲搀扶他出来，连夜逃往平卢。部将史定方率兵激战，敌人解围离去。安禄山不得志，于是率全部军队号称200,000讨伐契丹以报仇。皇帝听说，下诏朔方节度使阿布斯派兵会合。阿布斯是九姓部落的首领，相貌伟岸多权谋，开元初年被莫绰所困，归附唐朝，皇帝宠幸他。安禄山平素嫉妒他的才能，不愿屈居下，想袭击夺取他的部众，所以上表请求他协助自己。阿布斯恐惧而反叛，转入漠北。安禄山不进军，就班师回朝。正逢阿布斯被回纥掠走，逃奔葛罗路，安禄山重金招募他的部落投降。葛罗路恐惧，抓住阿布斯送到北庭，献给朝廷。安禄山得到阿布斯的部众后，兵力雄天下，更加傲慢放肆。皇太子和宰相多次说安禄山谋反，皇帝不信。这时杨国忠猜疑间隙已深，建议召安禄山回朝，以验证他的情况。安禄山揣测到他的计谋，于是驰马入朝谒见皇帝，的心意于是安定，凡是杨国忠所陈述的都不采纳。天宝十三载来华清宫谒见，对皇帝哭着说，臣是藩人，不识字，陛下破格提拔杨国忠，一定要杀臣才甘心。皇帝安慰他，任命为尚书左仆射，赐十封千户，奴婢和府邸产业相称，下诏回镇。又请求担任贤旧、陇右群牧等使，上表以吉温为副使。他的军队中有攻位至将军的500人，中郎将2000人。安禄山回镇时，皇帝驾临望春亭饯行，脱下玉服赐给他。安禄山非常吃惊，心中不安，疾驰离开。到达祁门，青州顺流而下，万人拉纤相助，每日行300里。既以总领衔木，于是选择良马纳入范阳，又夺取张文衍的马木，谋反迹象明显。有人告发，皇帝必定绑起来交给安禄山。第二年，杨国忠计划授予安禄山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召他回朝。致命未下达，皇帝派宦官府囚鳞次大干趁机观察异常。安禄山后路了他，他回来说没有异常，皇帝于是不召。不久事情泄露，皇帝借其他罪名杀了他，从此开始怀疑。然而安禄山也害怕朝廷对付自己，每次使者到称病不出，严加守卫后才见。处置使裴世焉巡视到范阳，20天不见面，后来派武士挟持引领，全无臣礼。裴世焉宣读诏书后回去，不敢说话。皇帝赐安庆宗娶宗室女，亲笔下诏让安禄山观礼，他推辞病重。进献马3000匹，随从马夫加倍，车300辆，每车3人，想趁机袭击京城。河南尹达西巡极力说不要让随从兵马入内，皇帝下诏同意。皇帝赐信说，为你另外准备一个温泉，可在10月相会，我在华清宫等你。使者到时，安禄山坐在床上说，天子安稳吗？然后把使者送到别馆。使者回去后说，我几乎死。冬十一月，在范阳反叛，谎称奉密诏讨伐杨国忠，在郡县张贴榜文，以高尚、严庄为主谋，孙孝哲、高淼、张通儒、通务为心腹，军队共150,000，号称200,000，行军每日60里。前3日，召集大将设酒，观看地图，从幽州到洛阳，山川险易攻守都具备，每人赐金帛，并授予地图，约定说，违者斩。到这时像平时一样。安禄山率领衙门部曲100余骑驻扎城北，祭扫祖先坟墓后出发。派贾巡主管留守事务，吕知会守平卢，高秀严守大同。燕帝老人拦马觐见，安禄山派严庄好言对他说，我担忧国家的危亡，不是私心，礼貌地打发他走。于是下令，有阻碍军队者，夷三族。 总共七天后，反叛的消息传到，皇帝正在华清宫，朝廷内外大惊失色。皇帝车驾回京城，斩安庆宗，赐其妻康氏死，荣毅郡主也死，下诏严厉责备安禄山，允许他自行归顺。安禄山回信非常傲慢，不可容忍。叛贼派高邈、臧俊率射生骑兵20人驰入太原，劫取隐阳公会并杀了他，派张献诚守定州。安禄山阴谋叛乱十多年，凡是归降的藩移，他都施以恩惠接待，有不服的就派兵胁迫制服他们，俘获的士人解开绑绳，提供热水洗澡衣服，有的通过多重翻译来沟通，所以翻译的虚实情况都能了解。安禄山通晓彝语，亲自安抚慰问，把俘虏都释放成为战士，所以他的部下乐意为他效死，作战所向无前。颜淼最有谋略，劝安禄山让李光弼担任左司马，安禄山不接受，不久后悔了，忧虑表现在脸上，很久才说史思明可以抵挡他。贼人尚未造反时，颜淼出谋，声称进献活口，直取洛阳，不要杀李光弼，天下应当没有人知道，贼人不听从。何千年也劝贼人命令高秀岩率兵30000出阵伍攻下朔方，引诱各藩夺取岩、夏、夫、方，让李归仁、张通儒率兵20000取到云中，攻取太原，用15000名弩士进入蒲关来震动关中。劝安禄山亲自率兵50000从河阳渡河攻取洛阳，让蔡希德、贾循率兵20000渡海收复资清来动摇江淮，这样天下就没有事了。安禄山没有采用。当时战事突然爆发，州县发放官库铠甲兵器，都腐朽穿孔钝缺折断不能用，人们拿着木棍战斗不能抵抗，官吏都气成藏匿，有的自杀，否则就被俘，每天不断。禁卫军都是市井之徒，发给铠甲后连弓带剑鞘都不会使用，于是打开左藏库的丝绸布匹，大量募兵，任命封长清为范阳、平卢节度使，郭子仪为朔方节度、关内支度副大使，又与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，魏卫卿、张介然为汴州刺史，金吾将军程千里为潞州长史，以荣王为元帅，高仙芝为副元帅，乘一马急速讨伐贼人。安禄山到了巨鹿，想停下来，吃惊地说：“鹿是我的名字。”就离开去了沙河。有人说像汉高祖不速在百人那样来讨好贼人。贼人把草和砍倒的树投入河中，用长绳连接船只和木筏来连接，兵一夜之间合拢，于是渡过黄河，攻陷临昌郡。又过三天，攻下陈留、荥阳，驻扎在英子谷，将军力非守于阻击他，杀死数百人。刘建设到安禄山的车驾，于是不敢前进，改从谷南出来，守于渐进，死在黄河中。打败封长清，攻取东都，长清逃往陕郡，杀死留守李正，御史忠诚如意。河南引达西巡，投降贼人。当时高仙芝驻守陕郡，听说长清战败，丢弃铠甲退保潼关，太守窦廷之逃往河东。常山太守颜杲卿杀死贼将李清凑，抓获高邈、何千年，于是赵郡、巨鹿、广平、清河、河间、锦城六郡都为国家坚守，安禄山所有的只有卢龙、密云、渔阳、吉、叶、陈留、荥阳、陕郡、临汝而已。贼人占据东京，看到宫阙雄伟，锐意渐越称帝，所以军队很久不向西进攻，而各路官军得以逐渐集结。尹子奇驻守陈留，想向东侵略，恰逢济南太守李绥、丹父卫贾奔、濮阳人尚衡、东平太守四吴王李之、真元令张巡相继起兵，十天之内部众数万。尹子奇到襄邑就回去了。第二年正月，安禄山建越称雄武皇帝，国号燕，建元圣武，封儿子安庆绪为晋王，安庆和为郑王，达西巡为左相，张通儒为右相，严庄为御史大夫，设置任命百官。又攻取常山，杀死颜杲卿。安思义驻守真定，恰逢李光弼从土门出兵援救常山，安思义投降，柏林也被攻克，只有藁城、九门二县为贼人坚守。史思明、李立杰、蔡希德包围饶阳，不能攻克，率军攻打十邑，张凤、张固守。 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从云中率兵与李光弼会合，在九门打败史思明，李立杰战死，蔡希德逃往巨鹿。史思明逃往赵郡，从古城袭击柏林，又占据他。李光弼攻克赵郡，回来包围柏林，驻军衡阳。蔡希德向贼人请求增兵，贼人派二万骑兵渡过滹沱河进入柏林，牛亭借征发归，谭等州兵一万人前来援助。史思明更加强大，与李光弼交战，在嘉山战败。李光弼收复13个郡，黄河以南各郡都严兵防守，潼关不打开。安禄山害怕，计议返回范阳，召来严庄、高尚责备说，我起兵时你们说万无一失，现在四方兵势日益强盛，潼关以西一步也不前进，你们的计谋在哪里？还想见我？把高尚等赶出去。过了几天，田千真从潼关来，劝安禄山说，自古兴起的帝王作战都有胜有败，才能成就大业，没有一举就成功的。现在四方兵士虽多，不是我们的对手。如果事情不成，我拥有几万人，还可以横行天下，做10年的打算。况且高尚、严庄是辅佐创业的元勋，陛下为什么突然抛弃他们，使他们成为祸患呢？安禄山高兴，叫着他的小子说，阿浩，不是你谁能提醒我？但怎么办呢？田千真说，召他们来安抚他们。于是让高尚等进来与他们饮宴，安禄山亲自唱歌，君臣和好如初。随即派孙孝哲、安神威向西攻打长安，正值高仙芝等被杀，哥舒翰驻守潼关，被崔虔又打败被俘。贼人没有想到天子能迅速离去，驻兵潼关，10天后才向西。当时行在已到扶风，于是千龙以东都落入贼人之手。安禄山命张通儒守卫东京，田虔真为金兆尹，派安守忠驻屯院中。安禄山还没到长安，士人都逃入山谷，东西200里络绎不绝。宫女嫔妃分散躲藏，边走边哭，将相府地家产丢弃的财宝不计其数，众多不法之徒争相抢夺，几天抢不完。又抢劫左藏大银库，百官仓库储蓄被抢光，于是放火烧掉剩余。安禄山到后发怒，于是大搜捕3天，民间财物全部被抢掠，府县因此株连牵连，苛刻催逼，百姓更加骚动。安禄山怨恨安庆宗被杀，于是抓了皇帝禁属，从祸国长公主、各位王妃、子孙、女婿等100多人杀害，用来祭奠安庆宗。跟随天子的群臣诛灭其宗族，鲁姓得到想要的，就肆意残暴虐待，人心更加不复。各大将想咨询决断，都通过严庄来见，对部下缺少恩德，即使是心腹故旧，都成为仇敌。郡县互相杀死守将，迎接王师，前后反复10多次，城邑变成废墟。肃宗在灵武治兵，天下日日翘首等待。长安相传太子从西边来了，人们听到就向东跑，街巷都空了。金鸡豪杰杀死贼，立归顺的没有一天没有，贼人斩杀惩罚也不能制止。又贼将大多剽悍勇猛，没有远谋，每天纵酒，嗜好声色财力，皇上得以危险进入蜀地，最终没有追击的祸患。帐下李桌本来是投降的奴仆，幼年侍奉安禄山非常谨慎，让他做阉人更加轻信。安禄山腹部大垂到膝盖，每次换衣服左右一起抬他，珠儿给他系腰带，即使在华清池赐浴也允许他跟随。等到年老更加肥胖，弯曲隐秘处长生疮，已经叛乱，不能没有怨恨恐惧，到这时眼睛又瞎了，不久又得了疽病，尤其暴躁，左右侍奉的人无罪就被处死，有时鞭打侮辱。李珠儿尤其多次，即使严庄轻信已重，也时时遭到鞭打斥骂，所以二人深深怨恨安禄山。起初安庆绪善于骑射，未满20岁任鸿胪卿。贼人建越称帝，宠爱段夫人，喜欢他的儿子安庆恩，想立他为太子。庆绪害怕不能立为太子，严庄也担心叛乱难以成功，对自己不利，私下对庆绪说，您听说过大义灭亲吗？自古以来本有不得已而这样做的。庆绪暗中明白说，是是。又对李桌说，你侍奉主上的罪过可以数得清吗？不做大事，死期不远了。于是与他定下谋略。至德2载正月初一， 安禄山朝见群臣，疮痛厉害，罢朝。这天夜里，严庄、安庆绪持兵器在门外警戒，李桌进入帐中，用大刀砍他的腹部。安禄山眼睛瞎了，摸索佩刀没有找到，摇动帐幕柱子喊道：“是家贼！”不久，肠子从床上流出，就死了，年50多岁，用毛毡包裹，埋在床上下面。于是传告病重，假传诏书立安庆绪为皇太子，又假称安禄山传位给庆绪，于是伪尊为太上皇。安庆绪继承伪位后，改年号为载初元年，就纵情享乐饮酒，把政事交给严庄，而像兄长一样侍奉他。命张通儒、安守忠等驻守长安，14名统领范阳，镇守衡阳军，牛廷介驻守安阳，张治中戍守井陉，各自招募士兵。于是广平王率军东征，李嗣业率领前军，郭子仪率领中军，王思礼率领后军，回纥叶护率兵跟从。张通儒等聚集10万兵马在长安列阵，贼人都是西人，一向畏惧回纥，交战之后又惊又乱。广平王分出精兵与李嗣业合击，安守忠等大败，率军向东，张通儒抛弃妻子儿女逃往陕郡。王师进入长安，王思礼清理攻势，仆固怀恩率回纥、南蛮、大石兵为前锋，王率全部军队追击贼人，严庄自己率兵10万与张通儒会合，争鼓声震100余里。尹子奇已经杀死张巡，率全部10万兵众前来，合力在陕郡扎营，驻扎在曲沃。在此之前，回纥在南山旁设伏，按兵在北燕等待。严庄在新店大战，派骑兵挑战，6次交战都败退，王师追击进入贼营，贼人张开两翼攻击，追兵覆没，王师混乱，几乎不能成军。李嗣业飞马驰援，殊死战斗，回纥从南山绕击贼人背后，贼人惊慌，于是大乱。王师重新振作，合兵进攻，杀伤俘获不计其数，贼人大败，追击奔逃50多里，尸骸堆积满坑沟，铠甲兵器狼藉满地，从陕郡一直绵延到洛阳。严庄逃回，与安庆绪、安守忠、张通儒等劫持残军逃往邺郡。广平王进入洛阳，在天津桥大陈兵马，韦世忠、陈希烈等300人穿素服叩头戴罪。广平王慰劳说：“你们被胁迫玷污，不是造反，天子有诏赦免罪行，都恢复原官。”大家大喜。于是陈留杀死贼，将尹子奇投降。严庄的妻子薛氏在霍家被俘获，假称是永王女儿，到军营见到广平王，推辞说严庄想投降，希望能得到信物。广平王与郭子仪商议，严庄如果来了，其余党羽可以劝谕降服，于是约严庄赐给铁券。严庄于是投降，乘一马到京师，肃宗召见，免其死罪，受任司农卿。阿史那成庆率其部众30000逃往衡、赵，有的奔向范阳，那些跟随安庆绪的伤兵才1000余人。适逢蔡希德从上党，田承嗣从颍川，武令寻从南阳，各率部众前来，行、卫、明、为招募的士兵逐渐聚集，部众60000，贼兵重新振作。以相州为承安府，太守为颖，改元天和，任命高尚、平烈为宰相，崔前佑、孙孝哲、牛廷介为将，任命阿史那成庆为县城郡王，安守忠为左威卫大将军，阿史那从礼为左羽林大将军。但部党更加离心离德，因此奈元昊以伪资清节度使，高秀岩以河东节度使都归顺。德州刺史王翦、贝州刺史宇文宽都背叛贼人，自行归顺。河北各军各自聚城防守，贼人派蔡希德、安雄俊、安泰清等率兵攻陷，在街市上处死，切成肉酱。安庆绪害怕别人背叛自己，设坛装在盟书，歃血与群臣盟誓。但阿史那成庆等10多人送密信表示归顺，下诏任命成庆为太保、定襄郡王，守忠为左羽林军大将军、归德郡王，从礼为太傅、顺义郡王，蔡希德为德州刺史，李廷让为行州刺史，福晋超为明州刺史，杨宗为太子左玉德，任愿为明州刺史，独孤允为陈州刺史，杨日修为扬州刺史，龚荣光为祁阳令。自皮孝以下多次为国离间贼人，而安庆绪建造宫室、官榭、池塘、 泛楼船坐水上游乐，长夜饮酒。张通儒等争权不能统一，凡有建议，众人都诋毁阻止。蔡希德最有谋略，刚直急躁，想谋杀安庆绪做内应，张通儒以别的事杀了他，部下数千人都逃亡。蔡希德一向得军心，全军都愤恨叹息。安庆绪任命崔虔佑为天下兵马使，权势震动朝廷内外，刚愎凶悍，缺少恩德，士兵不依附。乾元元年秋九月，肃宗下诏郭子仪率领九节度使兵力共200,000讨伐安庆绪，进攻魏州，于是渡河，军队被水列阵等待。安庆绪派安泰卿拒战，听说魏州已被包围，就击鼓向南，分三军，崔虔佑率领上军，安雄俊、王福德辅佐他，田承嗣率领下军，荣进辅佐他，安庆绪自己率领中军，孙孝哲、薛松辅佐他。交战之后，王师假装退却，安庆绪追击，遇到伏兵而溃散。安庆绪逃跑，俘获其弟安庆和，在京师斩首。郭子仪率军追击贼人，在愁思港交战，贼人再次失败，从此精锐部队耗尽。于是据守邺城自保，派薛松用厚礼向史思明求救。史思明派李圭仁率兵13,000驻守阜阳，没有前进。而王师包围已经坚固，修筑城壕三重，掘开安阳水淹城。城中架起栈道居住，粮食吃尽，人吃人，一斗米值70,000多钱，一只老鼠值数千钱，磨碎饲草喂马，拆墙取麦秸，洗粪取草料，城中想投降而不能。贼人改以太清代替崔虔佑为将。于是史思明拥有130,000军队，把他的军队分成三路前往邺城。第二年三月，在安阳扎营。安庆绪形势危急，就派太清捧着皇帝的玉玺和绶带让给史思明。史思明把书信在军中展示，全军都高呼万岁，于是与安庆绪结为兄弟，退回他的书信，安庆绪非常高兴。朝廷军队不利，九位节度使逃回，郭子仪截断河阳桥，在古水驻守。史思明进军驻扎在邺城南面。安庆绪收集官军剩余的粮饷，还有10多万石，召集孝哲等人谋划抵抗史思明。各位将领都说，今天怎么能够再背叛史王呢？通儒、上、列都请求亲自去感谢史思明，安庆绪答应了。史思明接见他们，为他们流泪，用厚礼送他们回去。三天后，安庆绪没有出来，史思明请安庆绪歃血为盟，安庆绪不得已带领500骑兵到史思明军中。在此之前，史思明命令军队穿上铠甲等待安庆绪到达，两次跪拜伏在地上谢罪，说臣不能承担重任，放弃两都，陷入重围，没想到大王因为太上皇的缘故暴露军队远道而来，臣的罪过希望大王考虑。史思明愤怒地说，军队的胜负有什么要紧？而你作为人子杀父求位，不是大逆不道吗？我是为太上皇讨伐逆贼。回头命令左右拉出去斩首。安庆绪多次看周万志，周万志上前说安庆绪已经做了君主，应该赐死，于是连同四个弟弟一起一死，又杀死上、孝哲、虔佑，肢解并晒干。史思明用王的礼仪改葬安禄山，伪谥号为燕腊王。安禄山父子建位共3年而灭亡。当初安禄山攻陷东京，任命张万顷为河南尹，士人和宗室依靠他免于祸害的很多，肃宗称赞他的仁德，任命他为濮阳太守。皇帝因为贼人是国家的仇敌，厌恶听到他们的姓氏，京师方里有安字的全部改掉。高尚是庸奴人，母亲年老，靠乞讨为生，高尚客居和硕，不肯回家，与林狐朝关系好，奸淫了他的婢女，生了一个女儿，于是留下居住。但他好学，擅长文辞，曾经感叹地对汝南周显说，我应当做贼死去，不能啃草根求活。李奇武担任新平太守，把他推荐给朝廷，赠钱30,000，介绍他去见高力士。高力士认为他有才能，把他安置在门下，家事都咨询他，暗示近臣上表称赞他的才能，提拔为左领军仓曹参军。高力士对安禄山说起他，上表任命他为平卢长书记，于是出入卧室。安禄山喜欢睡觉，高尚曾经拿着笔侍候，整夜不睡，因此亲近喜爱。于是与严庄谈论图谶，引导安禄山造反。 攻陷东都，委授中书侍郎。大体上贼人发布的赦令都是高尚所作。严庄投降后，高尚独自主持政事，直到韦世忠。孙孝哲是契丹部人，母亲容貌美丽，安禄山与他私通，所以孙孝哲得以亲近。身高七尺，勇健有谋略。安禄山在侧门等候召见，衣带断了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孙孝哲早就准备好了针线，慢慢为他缝补。安禄山非常高兴，尤其能预先揣摩事情。安禄山身材魁梧，不是孙孝哲缝制的衣服不能穿。天宝末年，官至大将军。贼人见位，委授殿中监、衔旧使，封爵为王，与严庄争宠不和。一求车马光彩奢侈，饮食总是珍馐美味。贼人命令他监督张通儒等守卫长安，人们都注视他。杀死妃子、公主、宗室子弟100多人，彻底诛杀杨国忠、高力士的党羽以及与贼人作对的人不计其数，割头断肢，流离道路。安禄山死后，严庄夺取他的职务给了邓继阳。安庆绪逃跑时，严庄害怕被他谋害，于是投降。有个商胡康廉，天宝年间担任安南都护，依附杨国忠，官至将军。上元年间出家才资助山南驿站的粮草，肃宗喜欢他的资助，允许了他多次是任鸿胪卿。女婿在贼人中有人告发他反叛，被牵连处死。事情牵连严庄，被关进监狱，贬为南江尉。金兆尹刘晏派官吏防备他的家，严庄怨恨他。不久皇帝下诏赦免罪过，严庄入朝见代宗，诬告刘晏常常夸耀功劳，怨恨皇帝，泄露宫中事情，刘晏于是被贬。史思明是宁益州突厥人，最初名叫苏瑜，玄宗赐给他这个名字。身材瘦削，渊肩驼背，凸眼斜鼻，胡须头发稀少，急躁勇健狡猾。与安禄山同乡，出生比安禄山早一天，所以一直关系好。年少时侍奉特进乌之意，率领轻骑侦察贼人，多有擒获。通晓六番翻译，也担任护侍郎。不久欠官钱无法偿还，准备逃往西人那里。还没到，被巡逻骑兵围困，想杀他。他骗他们说，我是使者，你们如果听说杀了天子的使者，这个国家不吉利，不如带我去见大王，大王如果让我活，功劳就是你们的。巡逻的认为有理，送到王那里，不跪拜，说天子使者见小国国君不跪拜，这是礼节。王发怒，但怀疑真是使者，最终安排馆舍，以礼相待。将要返回时，命令100人随从入朝。西人有个部将叫索高，在国内很有名，史思明想擒获他来赎罪，引诱王说，跟随我的人虽然多，但没有足以见天子的，只有索高有才能，可以和他一起到中国。王高兴，命令索高带领帐下300人一起到达平卢后，派人告诉宿主说，西人军队几百人，表面说是入朝，实际是盗贼，请防备。宿主暗中派兵迎接犒劳，杀死其部众，囚禁索高进献。幽州节度使张守珪认为他的功劳奇特，上表任命为折冲，与安禄山一起担任桌省。天宝初年，多次积累功劳到将军，知平卢军事。入朝奏事，皇帝赐座与他交谈，认为他奇特。问年龄，回答40岁了。抚摸他的背说，你富贵在晚年，努力吧。升任大将军、北平太守，跟随安禄山讨伐契丹，安禄山战败，独自骑马逃到施州，杀死部下左贤哥姐于承先来解脱自己。史思明逃到山中，过了20天，收集散兵700人，追赶见到安禄山在平卢。安禄山高兴，握手说，我以为你死了，现在还在，我有什么可担心的。史思明秘密说，我听说进退在于时机，如果我早出来，就随哥姐到地下了。契丹攻取施州，守捉使刘克奴逃走，安禄山派史思明击退他们，上表任命为平卢兵马使。史思明年少时贫贱，乡里人轻视他。大豪强兴是有个女儿，正在找女婿，窥视史思明，告诉他的亲属说，一定要嫁给我史思明。宗族不同意，女儿坚持嫁给了他。史思明也自负地说，自从我得到妻子，做官不停，生了很多儿子，大概要富贵了。安禄山造反，派史思明攻取平定河北， 正逢贾巡死去，留下史思明守卫范阳，而常山严杲清等传檄文抵抗贼人，安禄山派向润克等代替，派史思明攻打常山，九天抓获严杲清。晋军逼近饶阳，如泉城坚守抵抗，河间、锦城、平原、乐安、清河、博平六郡渐渐招募军队自我巩固。河间李焕率兵7000救援饶阳，锦城李衍率兵8000帮助河间，平原颜真卿率兵6000帮助清河，全部被史思明击败。李衍的儿子李启战死，饶阳更加坚固。正逢李光弼收复常山，史思明急忙解围迎战，昼夜行军200里，相持很久不分胜负。郭子仪攻取赵郡，合兵攻击贼人，共两次战斗都大败，逃入柏林。李光弼追击到城下，几乎攻下，恰逢潼关溃败，肃宗召回朔方、河东军队，李光弼引兵返回，派王府守卫常山。贼人追击李光弼到井陉，失败而归。攻打平卢，刘正臣轻视他，不设防备，失败保守北平，军队物资2000车全部丧失。史思明得到他的精锐士兵，非常张狂，谋划攻打常山。王府想投降，众将杀了他，派使者到信都迎接刺史鸟承恩镇守，不听。史思明攻打土门，城中埋伏甲兵，假装投降，贼人登城，伏兵起，贼人被歼灭。史思明被戟击中，伏就得以免死。再次攻陷土门，焚烧房屋，灭族杀人。攻取藁城，守将白嘉佑逃到赵郡，史思明围城5天，攻入。白嘉佑逃奔太原，史思明再次攻陷常山。贼人别率尹子奇围攻河间，颜真卿派何林率兵10000多前往救援。这时北风猛烈，击鼓，士兵不前进。贼人纵兵攻击，大败，抓住何林，率领军队攻城，抓获李焕，又攻克锦城，李衍投河而死，招降乐安。于是攻打平原，还没到，颜真卿放弃郡城离去。晋军攻破清河，抓获太守王怀忠，进入博平，于是围攻信都。当初贼人先抓获承恩的母亲、妻子和儿子，所以承恩投降，而军队还有50000，骑兵3000。攻打饶阳，李系自焚而死。史思明军队所到之处，放任部下抢劫掠夺，奸淫夺人妻女，因此士兵最为奋勇。这时整个河北都落入贼人手中，人民财产被扫荡一空，壮年人背负财物，老人婴儿则被杀死，杀人当作游戏。安禄山为属史思明为范阳节度使，起初麾下骑兵才2000，铜锣步兵叶落河只有3000，多次胜利后军队最强，凶狠的有吞噬江汉之心，把精兵50000交给尹子奇，渡过黄河，劫掠北海，来震动淮徐。正逢回纥袭击范阳，范阳闭门不出，尹子奇于是回军救援，最终没有攻克。至德二载，与蔡希德、高秀岩合兵100000攻打太原。这时李光弼派部将张凤章率兵守卫故关，史思明攻陷他，张凤章逃到乐平。史思明在山东攻取攻城器械，张凤章在广阳隐藏士兵，改换服装，假扮为贼人使者，责备他迟到，斩杀几人，带领众人得以返回太原。当时李光弼坚守将近10个月，不能攻克。而安庆绪继承王位，赐姓安，名荣国，封爵为归川郡王。贼人攻陷两京，常用骆驼装载晋府珍宝储存在范阳，像山丘一样。史思明看到富强，心中骄傲，想自己夺取。不久安庆绪败逃相州，残余士兵30000北归，没有归属。史思明击杀数千人，降服了他们。安庆绪知道他有二心，派阿史那成庆、安守忠、李立杰到史思明处议事，并且共同图谋他。判官耿仁智想用大义打动贼人，请求私下说，您尊贵又贤能，不必等下属谋划，但请让我说一句话然后死。史思明说，给我说说。回答说，当安禄山强大时，谁敢不服？大夫侍奉他，本来无罪。现在天子聪明勇智，有少康、宣王的风范，您如果派使者表达诚意，没有不接纳的，这是转祸为福的时候。史思明说，好。成庆等不知道，带领5000骑兵来， 史思明穿着铠甲慰劳，上前对他们说：你们到达，士兵非常高兴，但边兵向来畏惧使者威严，不能自安，请放松弓弦进入。史思明跟随程庆等饮酒，就拘禁他们，没收他们的军队，发给物资遣送，斩杀手中，力竭示众。李光弼听说他与安庆绪断绝，派人招降他。在此之前，乌承恩已经归顺国家，皇帝派他宣谕安抚，史思明派衙门金如意奉献13郡兵马80000级归顺朝廷，于是高秀岩以河东归顺。有诏书封史思明为归义郡王、范阳长史、河北节度使，各位儿子都列为卿，任命高秀岩为云中太守，也任命他的各位儿子。派承恩与宦官李思敬慰劳安抚，催促讨伐残余贼人。史思明于是派张忠志守卫幽州，假借薛鄂为衡州刺史，招降赵州刺史陆绩，授给朝议兵5000守卫冀州，假借令狐章为亳州刺史，戍守华州。然而史思明表面顺从朝廷命令，实际上却与叛贼暗中勾结，更加紧招募士兵。皇帝得知此事，因为史思明曾侍奉过程承恩的父亲程志毅，希望他对此不会产生疑心，便提拔程承恩为河北节度副大使，命他图谋史思明。程承恩到达范阳后，穿着破旧衣服夜间走访各位将领，秘密告知他们自己的计划，将领们却回去报告了史思明。史思明虽生疑心，但没有证据。正值程承恩与刘思敬奏事归来，史思明将他们留在馆舍，在他们的床帐后埋伏了2个人。程承恩的儿子前来探望，于是留宿。半夜，程承恩对儿子说：我受命除掉这个逆狐。埋伏的人报告了史思明，于是史思明逮捕程承恩，搜查他的衣带，找到了赐给阿史那成亲的铁券以及李光弼的文书，又得到数张薄纸，上面写满了应当诛杀的将士姓名。叛贼们大骂道：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？你竟要这样？程承恩回答说：这是太尉李光弼的谋划，皇上不知道。史思明在庭中召集官吏，面向西方哭泣道：我赤胆忠心不负国家，为何要杀我？于是下令打死程承恩父子及其党羽200余人，囚禁刘思敬，并将此事上报朝廷。皇帝派使者传谕说：此事出于程承恩，不是朕与李光弼的意思。又听说三司商议处死陈希烈等人，史思明恐惧地说：陈希烈等人都是大臣，上皇、玄宗、西逃后，他们被安禄山任命，现在皇上复位，本应慰劳他们，反而杀了他们，何况我本来就是跟随安禄山造反的呢。众将都劝史思明上表请求天子诛杀李光弼。史思明派耿仁智、张不经上书请求斩杀李光弼，否则就进攻太原。书文放入函中，耿仁智却擅自将其改换。左右之人秘密报告史思明，史思明逮捕二人说：你们辜负了我吗？下令斩首。不久又想免其死罪，又召回来责备说：耿仁智侍奉我30年，今天我难道忘了你吗？耿仁智愤怒地说：人本来都有一死，大夫您听信邪说，再次图谋反叛，我即使活着也不如死。史思明大怒，将他打死。九节度使包围相州，形势危急，安庆绪从小路求救，史思明畏惧朝廷军队，不敢进兵。不久萧华献出魏州归附天子，崔光远代为镇守，史思明便领兵攻打魏州，攻下后杀死数万人。乾元2年正月初一，史思明筑坛，建号称大圣周王，建元应天，任命周至为司马，救援相州，击退朝廷军队，杀死安庆绪，吞并其部众，打算向西攻略，又顾虑根基未固，便留史朝义守卫相州，自己率军返回。夏季4月，改国号为大燕，建元顺天，自称应天皇帝，立妻子辛氏为皇后，封史朝义为怀王，周至为宰相，李贵人为将军，改称范阳为燕京，洛阳为周京，长安为秦京，又改周为郡，铸造顺天德一钱，想要举行交际和集田礼，聘请儒生讲论制度。有人上书说：北面有2个藩部，西面有2座都城，胜负尚未可知，却要做太平之事，难啊！史思明不高兴，于是祭祀上帝。当日大风，未能举行交际，留下儿子史朝卿守卫幽州，命阿史那玉、相共、张通儒、高如镇、高九人、 王东吴等人辅佐他，派兵四出侵犯河南，亲自从濮阳出发，命令胡章切断黎阳，史朝义从白皋出发，周万志从湖梁渡河包围汴州。于是节度使许书记、蒲州刺史董勤、梁普、田神公都归附叛贼，史思明即命许书记与李祥守卫汴州，将董勤等人的家属迁到平卢，命梁普、田神公攻取江淮，约定说得到土地每人可取财货二卢。史思明乘胜鼓行而西，攻陷洛阳，攻破汝、郑、华三州，包围李光弼于河阳，未能攻克，派安泰卿攻取淮州并据守，李光弼进攻，安泰卿投降。史思明又派田承嗣进攻深、光等州，王同之进攻陈州，许晋刚进攻兖、运、薛鄂进攻曹州。上元二年二月，史思明用计在北邙击败李光弼军队，朝廷军队放弃河阳、淮州，京师震动恐惧，增兵屯驻陕州。史思明于是西进，命史朝义为先锋，自己从宜阳随后进发。史朝义攻打陕州，在江子坂战败，退守永宁。史思明大怒，召来史朝义及骆越、蔡文景、许继常，本要诛杀却又释放，责怪道：史朝义怯懦，不能成就我的大事，想追回史朝清作为副手。又命史朝义修筑三角城储存粮食，限一日完工。史朝义筑城后尚未涂泥，史思明便到了，愤怒其未按约定完成。史朝义推辞说士兵疲劳，稍事休息。史思明说：你爱惜士兵而违抗我的命令吗？于是其在马上监督涂泥完毕才离去，回头说等攻下陕州，晚上就斩杀这个逆贼。史朝义恐惧，史思明住在义社，命所宠爱的曹将军击打刁斗警戒护卫。骆越等人受到责备，便一起劝说史朝义，先前战败，骆越与王上不久就要死了，不如召曹将军一起图谋大事。史朝义面朝下不回答。骆越说：王上如果真的不忍心，我们就要归顺唐朝，不能再侍奉王上了。史朝义答应了，命许继常用话打动曹将军。曹将军畏惧众将，不敢拒绝。史思明喜爱邻人戏子，睡觉吃饭时常常让他们在身边，邻人因为史思明残忍恨他。当夜史思明受惊，拍床怒喝。邻人问原因，史思明回答：我梦见一群鹿涉水，鹿死而水干，是怎么回事？不久去厕所，邻人互相说胡人的命要完了。片刻，骆越的部下周子俊射中史思明的手臂，史思明坠马，问作乱的是谁，回答是怀王。史思明说白天说错了话，应当如此，但杀我太早，使我不能到长安。大喊怀王三次，说囚禁我就行了，不要留下杀父的名声。又骂曹将军说胡人误我，左右之人反绑了他，送往柳泉驿舍。骆越回报，史朝义问惊了圣人吗？伤了圣人吗？骆越说没有。当时周至，许书记率后军屯驻福昌，许继常是许书记的儿子，史朝义命他去告知。周至听后惊倒在地，叛军领兵返回，周至等人出营，骆越厌恶他有二心，便杀了周至。到达柳泉，骆越担心众人不服，勒死了史思明，用毡子裹尸，用骆驼驮回东京。史朝义于是即位，建元显圣。起初史思明的儿子们没有嫡庶之分，以年幼者为尊。史朝义是庶出的长子，为人宽厚，部下大多依附他。及至事变发生，他暗中命相共、阿史那欲图谋史朝清。史朝清喜欢打猎，残暴如同史思明，且更加酗酒荒淫，养了帐下三千人，都是剽悍不怕死的亡命之徒。相共欺骗他说，听说皇上想立大王为太子，而车驾尚在远方，大王应该入朝侍奉。史朝清认为对，催促部下准备行装，向共派高九人、高如镇率领壮士进入牙城。史朝清问原因，有人说军队叛乱了，于是穿上铠甲登上城楼，责问相共等人，士兵在楼下列阵，史朝清亲自射杀数人，阿史那玉的军队假装败退，史朝清下楼被俘，与母亲心事一同被杀。张通如不知情，领兵在城中交战数日不能取胜，也战死。 相公代理军事。不久，阿史那玉突袭杀死相公，自任长史，追究杀史朝清的罪责，于是将高九人斩首示众。高如震恐惧，拥兵拒守。五日后，阿史那玉败逃武清，史朝义派人招降。他到达东都后，凡是胡人面孔的，无论老少，全部诛杀。史朝义任命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，斩杀高如震，幽州于是平定。史朝义虚心礼待下属，凡事都由大臣决断，但没有经略之才。此时洛阳各郡人吃人，诚意荒芜，加上诸将都是安禄山的旧臣，与史四明同辈，始于屈居史朝义之下，赵兵往往不至，想要返回幽州。正值雍王李阔率领河东、朔方、回纥兵十余万讨伐叛贼，仆固怀恩与回纥左沙为先锋，于朝恩、郭英义殿后，从渑池进入，李抱玉进逼河阳，李光弼直取陈留，合兵进攻。起初，戴宗召见南北军诸将，询问讨贼之策。开府仪同三司管崇嗣说：“我们有回纥相助，无往不胜。”皇帝说：“未必。”又金吾大将军薛景先说：“我们如果不能取胜，请派两万勇士冲锋陷阵，与贼拼死。”皇帝说：“壮烈。”又金吾大将军长孙权绪说：“贼军如果备成决战，必能击败他们，如果必成死守，则不可轻易攻取。况且回纥不善于攻城，持久下去气势必然受挫。我们如果休整军队，张扬声势，以牵制贼军，让李光弼夺取陈留，李抱玉直捣河北，先斩断其手足，然后从贼军中势离间计，那些被胁迫的人必然互相猜疑，那么消灭贼军就指日可待了。”皇帝说：“好。”命潼关、陕州戒严。大军到达洛阳，迅速攻下怀州，朝廷军队不武严整，贼军露出惧色。史朝义率十万大军在衡水拒战，大败，被俘斩共六万人，丢弃的牛马器械甲胄不计其数。史朝义烧毁明堂，向东逃往汴州，伪节度使张献诚不接纳，便从蒲州北部逃向幽州。东都两次经历战乱，郭英义、于朝恩等人不能约束军队，与回纥兵一起纵兵抢掠，蔓延到郑、如二州，村落空无人烟。正值严寒，人们都连纸撕碎做成衣裳。叛军逃到下伯、蒲固阳追上，史朝义再次战败。河东戍将李杰成、承德李令崇都被判贼军与官军互为犄角作战。到达漳水，没有船只，诸将劝降，史朝义不高兴。田承嗣请求还车为营，将女子藏在车中，后面跟着辎重埋伏士兵等待。交战后退却，官军追击争抢财宝，贼军派出骑兵绕到后面，伏兵又起，官军后退数十里才停下。史朝义于是逃往墨州、蒲固阳追击包围。过了四十天，贼军八次交战，八次败逃。第二年正月，检阅精兵，打算决一死战。田承嗣对史朝义说：“不如您亲自率领精锐骑兵返回幽州，借助李怀仙全部兵力五万人回来再战，向外张扬声势，可获万全之胜。我请求坚守此城，即使蒲固阳强大，也不能立刻攻下。”史朝义认为有理，率领五千骑兵趁夜出发，临行时握着田承嗣的手，以生死相托。田承嗣叩头流泪。临出发，史朝义又说：“我全家百口，母亲年老，子女年幼，如今托付给你了。”田承嗣听命。不一会，田承嗣召集诸将说：“我与各位侍奉燕国，攻下河北150余城，挖人坟墓，烧人房屋，掠人玉帛，壮者死于刀锋，弱者田于沟壑，宫门贵族成为我们的奴仆，齐姜、宋子为我们打扫清洁。如今上天降下惩罚，我们何去何从？自古以来祸福无常，能够改过自新，便是转危为安。明天一早我将出将，各位以为如何？”众人都说：“好。”黎明时分，田承嗣派人在城上喊道：“史朝义半夜逃跑了，为什么不追贼？”官军将信将疑，田承嗣将史朝义的母亲、妻子及幼子送到蒲固阳营垒，于是诸军率领清兵追击。史朝义到达范阳，李怀仙的部将李抱忠关闭城门不接纳，说：“我前不久已受命于天子，一年之中先降后叛， 反复无常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。史朝义求食，李抱忠在野外送饭。史朝义吃饭，军队也吃饭。吃完后，军中子弟渐渐离去。史朝义流泪大骂田承嗣：“老奴误我！”离去到达良乡，拜谒史思明墓，向东逃往广阳，不接纳，打算投奔两番、契丹、西。李怀先招降他，从渔阳返回幽州，在义乌吕祠下上吊自杀。李怀先斩下他的首级，送往长安，召集旧将收尸。李怀先改换丧服出营哭吊，士兵都号啕痛哭。等到下葬，不知葬于何处。伪衡州刺史张忠志、赵州刺史卢处、定州刺史程元盛、徐州刺史刘如林、相州节度使薛嵩及李怀先、田承嗣等人都献出所居之地，归顺朝廷。史思明父子建号共四年而灭亡。史朝义死后，被押送的将士妻女100余人送到官府，有关部门请求交给司农寺。皇帝说，这些都是良家女子，被胁迫掠掠至此，命供给粮食，送还他们的亲人。没有亲人可以投靠的，由官府出资遣送。赞语说，安禄山、史思明出身一人奴仆和恶福，借天子恩宠，于是搅乱天下。他们能以臣子反叛君主，而他们的儿子也能杀死父亲，事情循环报应，天道本来如此。然而生民遭难，必定要假手于人，所以二贼骤然兴起而迅速灭亡。张卫讥讽刘裕，近者息怒曹操、司马懿，远者抛弃齐桓公、晋文公，祸害景吉两朝，福分不满三载，八代传其后嗣，六军不得善终，上天的报应难道不是很明显的验证吗？杜牧认为，襄公称隋文帝应当做皇帝，后来篡窃果然得到帝位。周朝末年，杨氏担任八柱国，公侯相继已久，一旦以男子偷窃位号，不到三二十年，壮老婴儿都不得好死。那些懂相法的人应当说，这必定是杨氏的祸患，才可以算是善于相面的人。张、杜的评论至今多被人称颂，像安禄山、史思明希望效法刘裕、杨坚而没有达到目的，所以记下他们的评论。李希烈是燕州辽西人，年少时加入平卢军，跟随李忠臣、杜海在河北作战有功。等到李忠臣在淮西时，就任命他为偏将，代理光禄卿，军中众人纷纷称赞他的才能。恰逢李忠臣荒淫放纵不理政事，李希烈利用众人的怨愤驱逐了李忠臣，众人听命于他。唐代宗下诏任命新王为节度副大使，让李希烈专管留后事务，又下诏让华伯节度使李勉兼任汴州。唐德宗即位后，加封李希烈为御史大夫，随即正式任命他为节度使，并将他的军队命名为怀宁军，以示恩宠。梁崇义反叛时，德宗命各道进兵讨伐，下诏晋封李希烈为南平郡王，汉南北招讨处置使，又任命他为诸军都统。李希烈平定梁崇义功劳很大，却拥兵想占据其地盘，恰逢山南节度使李成到达，未能成功，但仍大肆抢掠后才离去。因公被任命为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李纳反叛后，李希烈以检校司空的官衔兼任淄青节度使，前去讨伐。李希烈率30000人马驻扎在许州，不再前进，派李矩与李纳约定互为唇齿，暗中计划夺取汴州，随即发文向李勉借道。李勉权衡形势，将物资储备迁到陈留，修整汴州道路等待。李希烈计谋得逞，便辱骂李勉，李勉严加防备坚守。李纳派游军引导李希烈截断汴州粮道，李勉修治蔡渠，引导东南方向的粮饷。李希烈派使者与河北的朱涛、田悦等人联合，气焰嚣张。不久朱涛等人各自称王，派使者送来文书，李希烈也自称建兴王，天下都元帅，五个叛贼相互勾结，势力遍及半个天下。建中四年正月，德宗下诏各节度使出兵互为犄角公讨，唐汉臣高秉哲率兵10000人驻扎汝州。官军还未到达，贼将乘务进攻，官军撤退，贼军攻占汝州，俘虏了李元平，然后挥师西进，东都洛阳大为震动，官员百姓都逃往河阳、萧山、渑池，留守郑书则坚守西苑，贼军按兵不动。皇帝听信卢杞的计策， 下诏命太子太师颜真卿去劝谕贼军。颜真卿出发后，又派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去讨伐。李希烈见到颜真卿，傲慢桀骜不臣服，命令左右诋毁朝政，随即向北侵犯汴州，向南攻略鄂州。皇帝下诏命江西节度使四曹王李高进攻，李高攻取了齐州、黄州，在白岩击败贼将李良、韩双禄二将逃跑。当初李希烈从襄阳返回，留下姚瞻戍守邓州，贼军又占领了汝州，于是武关道路阻绝。皇帝派陕国观察使姚明阳修治上京道，设置馆驿以通南方共赴。李希烈派董岱明、韩双禄、刘敬宗、陈志、翟崇辉分头抢掠州县，官军多次败逃。哥舒曜又收复了汝州，李希烈派周增、吕从奔、康林抵御哥舒曜，驻扎在襄城。周增与王斌、姚瞻、韦清合谋袭击李希烈，没有成功，全部战死。韦清逃奔刘洽，李希烈害怕，退回蔡州，上书把罪过推给周增等人。皇帝不赦免，下诏斩杀李希烈的人，四品以上官员授予其官职，五品以下赏赐400户，百姓免除赋税3年。派神策军将刘德信率领节度、观察、团练的子弟兵驻扎杨迪，合力进攻。任命李勉为淮西招讨使，哥舒曜为副使。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为淮西应援招讨使，山南节度使贾丹与李高为副使。刘德信离开杨迪，进入汝州营垒，贼军攻取杨迪，击败张伯仪军。哥舒曜作战不利，驻扎襄城。李希烈倚仗其兵势强盛，率30,000人包围哥舒曜。当时皇帝西行巡狩，官军士气低落，不能抵抗，于是襄城陷落，哥舒曜逃奔东都。李希烈生性残忍，临阵作战杀人，血流面前却饮食自若，因此人们畏惧服从，为他拼死效力。乘着襄城大捷进攻汴州，攻入城中，运来土木修治道路，因不满工程进度，驱赶人填壕沟，号称尸烧。李勉逃奔宋州。李希烈占据汴州后，建越即皇帝位，国号楚，建元武成，任命张鸾子、李寿、李元平为宰相，郑奔为侍中，孙广为中书令，划分其地盘，设置四节度，以汴州为大梁府治所，安州为南关，用染石制作玺印。又在上蔡、襄城获得折车纲，奉为祥瑞，迷惑部下，于是窥伺江淮，大举进攻襄邑，守将高毅战死。此时汴华副都统刘洽率取还李克信军10余万人在白塔交战不利，刘洽引兵退还，士卒百少卿拉住马缰说，您稍遇不利就退却，怎么办？刘洽不听，夜里进入宋州，贼军接连获胜，直逼宁陵，舟船首尾相接前进，连绵70里。当时刘洽的部将高彦昭、刘昌共同环绕营垒防守，贼军派妖人齐峰火攻战棚烧尽，挖掘成叠，准备登城。高彦昭暗箭登上城墙，士兵感动振奋，风向也反转。刘昌对众人记忆说，军法规定兵力备于敌人时不战，贼军人多我少，不如退兵以骄纵贼军，从宋州出动精锐，出其不意攻击，可以成功。高彦昭辞谢说，您稍微等待，请让我尽力。于是登城示众说，刘忠诚想示弱，然后反攻夺取，确实很好，但我作为守将，得失在于主人，现在士兵受伤重的需要供养，如果弃城离去，那么伤者死在城内，逃亡者死在城外，我军就全完了。士兵都哭泣，并且下拜说，您在这里，谁敢离开？刘昌大为惭愧。高彦昭杀家中牛犒劳军队，士兵死战，斩首3000级。向刘洽请求援兵，其下属写文书说城池将要危险。高彦昭看了说，你看清我吗？拿过纸自己写信。刘洽得信，高兴地说，健将在西面，我有什么可担忧的？挑选800精兵，夜半入城，贼军不知。次日天明逼近城墙，士兵奋勇出击，李希烈大败，夺其旗帜，斩首数以万计，追击败军到襄邑，缴获贼军物资粮食而还。刘洽上表奏报奇功，任命高彦昭为御史大夫，时封150户。李希烈受挫后退， 而寿州刺史张建峰也驻扎固始，威胁其侧翼。李希烈害怕，退回汴州，派翟崇辉率精兵袭击陈州，又被刘洽击败，俘虏30,000人，活捉狄崇辉，继而攻占汴州，擒获郑奔、刘敬宗、张伯元、吕子炎、李达干。李希烈逃回蔡州，贼军数将孙业率郑州投降，皇帝当即任命孙业为刺史。贞元二年，李希烈派杜文朝侵犯襄州，被樊泽击败，俘获杜文朝。恰逢李高、张建峰、曲桓及李成四面攻略其地，形势日益窘迫，李希烈气焰收缩，不敢轻举妄动。因吃牛肉生病，亲将陈先奇暗中让医生毒死了他。当初李希烈进入汴州，听说护曹参军窦良的女儿美丽，强行娶了她。窦女回头说，千万不要悲伤，我能消灭贼人。后来得到宠爱，参与贼人密谋，能转移其意图。他曾称赞陈先奇忠勇可用，而陈先奇的妻子也姓窦，希望像妯娌一样亲近，以巩固其丈夫的地位。李希烈答应了。他乘机去对陈先奇的妻子说，贼人虽然强大，终究必败，怎么办？窦氏过了很久才醒悟，等到李希烈死，儿子不发丧，想杀尽诸将后自立，犹豫未决。有人进献樱桃，窦氏请求分送给陈先奇的妻子，被允许，于是将蜡丸帛书夹杂在果中，传出密谋。陈先奇大惊，与薛玉率兵鼓噪而入。李希烈的儿子出来便拜说，请去掉帝号，如同资清先例。说完被斩首，将其首级连同李希烈及妻子七人的首级献给天子，将李希烈尸体示众于世。皇帝认为陈先奇忠诚，当即任命他为淮西节度使，百姓免赋税2年。不久陈先奇被吴少成所杀，皇帝下诏追赠他为太子太保。窦氏也死了。朱子是幽州昌平人，父亲朱怀圭侍奉安禄山，史思明两个叛贼被伪朝廷任命为柳城使。朱子身材魁梧，腰腹实为，外表宽厚平和，内心却十分阴险刻毒。年少时凭借父亲的硬币在军中任职，与弟弟朱涛同为李怀仙的部将。他轻财好施，凡是作战所得一定分给部下士兵，以此收买人心，暗中积蓄凶恶的品德。朱熹采任节度使时很信任他。大历七年，朱熹采被部下杀害，众人没有归属。朱子当时正在外屯住，而朱涛主管牙兵，尤其狡猾，于是暗中鼓动数十人在军门大喊，主帅非朱公不可。众人惊愕相视，于是一起到朱子处推举他主持留后事务，派使者到京师听候命令。皇帝下诏命他为检校左散骑常侍，随即任命为卢龙节度留后。不久升任节度使，封怀宁郡王，时封200户。朱子上表谢恩，派朱涛率兵西去防丘。唐代宗高兴，亲笔诏书褒奖。过了3年，朱子请求入朝。自从幽州首先叛逆以来，李怀仙之后虽然表面臣服，但从不朝见。而朱子首先倡议朱振率3000骑兵亲自入朝护卫，皇帝下诏修建府邸等待。出发后朱子患病，有人劝他返回，他说，即使用车载着我的尸体也要到京师。江丽于是不敢再言。当时四方无事，皇帝隔日上朝，朱子在单日到达，在内殿觐见。皇帝赐给他乘舆马2匹，战马10匹，金银丝帛很丰厚，士兵校尉都有赏赐，宴赏非常优厚。朱子来朝后，朱涛代理后务，逐渐削除朱子的羽翼。朱子自知失去权力，被朱涛出卖，不得志，于是请求留在京师。皇帝于是任命朱涛为节度留后，并分派防丘兵，让他们各有同属，河阳、永平兵由郭子仪统领，决胜、杨由兵由李抱玉统领，淮西、凤翔兵由马林统领，汴宋、资清兵由朱子统领。晋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出京驻扎奉天，赐给他宫中禁兵以示恩宠。升任检校司空，代替李抱玉为陇右节度副大使，仍掌管河西、泽路行营兵马事。第二年改封遂宁王。唐德宗即位，改镇凤翔，进封户300。建中初年，用李怀光代替段秀时兼任金元节度使， 移驻袁州。李怀光先前监督攻城，朱子与崔宁领兵随后进发。金元士兵一向听说李怀光残暴，相互惊惧。刘文喜于是劫持众人作乱，请求留下段秀时，又请求归属朱子。皇帝下诏让朱子代替李怀光。刘文喜集合二万人登城防守，派皮将刘海滨入朝陈述事由。刘海滨请求，如果给刘文喜节度使金节，我当斩其首。皇帝说，你确实忠诚，但我的金节不可给。将他遣回，下诏朱子、李怀光进攻，皇帝为此减少太官的肉膳供给军队。刘文喜仍然必城向吐蕃求救。吐蕃军队出动，朱子、李怀光想避开，别将韩攸归说，吐蕃如果来，金人必然生变，谁肯替反贼死在吐蕃手中？
稍等片刻，难道要变成异族吗？
刘海滨果然与其徒众杀了刘文喜，进入朱子军中，朱子没有杀异人，因此金人感激他。皇帝下诏加朱子为中书令，返回驻地，晋升太尉。朱涛与田悦合谋反叛，暗中派人联络朱子，河东马遂截获其书信，皇帝召见朱子给他看，朱子惶恐情死。皇帝安慰说，千里之外不同谋划，你何必谢罪。改任张仪为凤翔节度使，调朱子回京师，加十封千户，不用朝请，由宦官监视府邸。李希烈在襄城包围哥舒耀，皇帝下诏金元节度使姚令言率镇兵一千人东去救援哥舒耀。经过京城，军队驻扎浐水，金兆尹王洪派官吏供给军食，只有粗饭野菜，众人愤怒不肯吃。群起鼓噪说，我们抛弃父母妻子前来拼死杀敌，却吃这种东西，怎能持身冒白刃？如今琼林大银库的宝物堆积如山，还往哪里去？于是全部披甲倒转旗帜，击鼓进发。皇帝听说，派宦官拿赏赐前往，每人两匹肩。士兵更加悖逆，射宦官，宦官往回跑。当时姚令言还在宫中议论军事，得知兵变，于是驰马到长乐坂，遇到乱兵，士兵拉满弓对着姚令言。姚令言大喊说，往东去，富贵可图，何至于失策做灭族的事？众人劫持姚令言向西行进。皇帝又派使者开导小玉，贼军已在通化门列阵，杀了使者。皇帝派普王与学士江公府用车在金帛慰劳安抚。贼军逼近丹凤门，皇帝下诏集合六军，没有一人到来。此前关东河北作战不利，进兵全部东调，卫士内部空虚，而神策军使白志珍招募市井之人充军，听任他们住在店铺，私下收取其用金作为己有，所以仓促间都不到。皇帝从宫院北门出走，羽林卫士才数十人，普王在前引导，皇太子、王维二妃、唐安公主及宦官百余人骑马跟随，右龙五军使灵狐剑帅数百人殿后。夜晚到达咸阳，吃了几十饭就离去。贼军已严密把守各个城门，士人穿着破衣偷偷逃出，卢杞、关波、李耸都翻墙逃走，与刘从一、赵赞、王弘、陆志、吴通威等人在咸阳追上皇帝。郭蜀与数十个家童在院中打猎，听说皇帝出行，在路边夜见皇帝，慰劳他，他恳求随从，皇帝答应。拂晓到达奉天，官吏惶恐在城门口迎接。浑坚率数十骑从嘉城进入北内，收集士兵想攻击贼军，听说皇帝出京，于是奔往奉天。此时人们不知道皇帝所在，过了三天，诸王群臣才渐渐从小路到达。起初姚令言在午门列阵，卫兵没有出来，于是冲入含元殿，大声呼喊说，天子出来了，今天可以一起取富贵。喧闹着前进，劫掠宜春院，进入各个宫殿。奸邪之人趁乱偷偷进入内府，盗窃财物珠宝，整夜不断。道路上互相抢劫，居民们严阵以待自卫。叛贼没有归属，担心不能持久，因为朱子从前在荆州有恩德，而且失去权力很久，平庸之人想要作乱，于是相互谋划说，太尉正在被囚禁，如果迎接他，事情可以成功。姚令言率领一百多骑兵去见朱子，朱子假装退让不回答，留下使者饮酒，以观察众人的心思。夜里数百骑兵又去，朱子知道不是假的，于是带领部众向宫阙进发，火把布满街道，观看的人数以万计。 住在正殿，统帅六军。第二天下令说，国家在东方有事，荆州人前来赴难，不熟悉朝廷礼仪，惊扰了皇帝车驾，百官三天内一起前往皇帝所在的地方，留下的留守本部门，违令者处死。叛贼住在白华殿。有人劝说朱子迎接天子，朱子环顾四周显得惊愕。光禄卿元修到来，请求私下交谈，教他刑部臣之事，假称服命。朱子很高兴。张光胜、李忠臣都是刚刚失去职位，心怀怨恨，也劝他促成此事。凤翔大将张廷之、荆州将领段成建带领3000溃兵从襄城来，朱子自认为得到人帮助，叛逆之心更加坚决，于是让元修代理金兆尹、叛度之、李忠臣为皇城使。又因为段秀时失去兵权，怀疑他有怨气，启用他委以谋划。段秀时与刘海兵愤恨，突然用护板攻击叛贼，李忠臣保护朱子，只划破了脸，得以不死。第二天在朝廷上大摆旗帜，张福和钟庆传言要立宗室王监国，世人百姓争相前往观看。朱子建业在宣政殿即皇帝位，国号大秦，建元应天。侍卫都是士兵，在位的臣子才10多人，逼迫太常卿樊系写策文，策文写成后，樊系服毒自杀。朱子下诏说在囚禁之中，帝位自然到来，以表示受命于天。随即任命姚令言为侍中、关内副元帅，李忠臣为司空兼侍中，元修为中书侍郎，蒋正为门下侍郎，都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任命蒋建为御史中丞，靳刚为御史大夫，许继常为京兆尹，洪金伦为太常少卿，彭衍为中书舍人，裴魁、崔佑贞为给事中，张廷之、张光胜、段成建、崔轩、张宝、何望之、杜如江等人都被委署为节度使。任命哥哥的儿子朱遂为太子，朱涛为继王、太尉、尚书令，号称皇太帝。皇帝派高仲杰驻扎梁山抵御叛贼，叛贼将领李日月杀了他，皇帝抚摸着尸体哭泣，极其哀伤，用蒲草扎成头颅安葬。朱子得到头颅，也召集叛贼哭着说，忠臣啊，也用三品官的礼仪安葬。朱子胜利后，就命令都城的人说，奉天的残余党羽不到一天就会平定。李日月非常凶猛，自称无人能敌，于是焚烧灵庙，掠夺御用物品，皇帝对此忧虑。浑坚在莫谷埋伏兵力，带领几十骑兵突袭攻打长安，朱子大惊，倒在床前。浑坚退却，李日月尾随追击，遇到伏兵交战，被射死。朱子怅然若失。李日月的母亲不哭，骂道，奴仆，天子辜负了你什么事？死得已经晚了。朱子亲自率领军队逼近奉天，偷窃皇帝车驾的器物来炫耀自己。任命姚令言为上将军，张光胜为副将，李忠臣留守，以蒋练、李子平为宰相。于是浑坚率领韩游圭抵御朱子，朱子大败，死者数以万计，后退3里才停下。修理工程工具，拆毁房屋，造百尺楼车，从高处窥视城中。恰好杜希全在莫谷兵败，叛贼更加嚣张。又有刘德信、高秉哲从汝州取来沙苑的500匹马驻扎招应，在狮子林西边作战，3次击败叛贼，驻扎在东魏桥，派出游义军逼近都城。李忠臣的军队多次受挫，请求救援。朱子于是急忙攻城，驱赶百姓填平壕沟，建造云梯，让壮士登上，将要靠近城垛，守城的人震惊害怕。浑坚于是派侯重装、韩城挖地道，云梯陷落，放火焚烧，城上泼下油脂，流淌几百步，众人混乱喧闹，城中军队出击，皇太子督战，叛贼大败。然而叛贼凭借人多，于是长期围城，用白弩箭射向城中，离皇帝帐幕只有3步，城池更加危急。皇帝召见群臣说，我辜负了宗庙，应该坚守，你们家人都在叛贼那里，可以先投降，以保全家族。众人流泪说，我们至死没有二心。皇帝也叹息抽泣。围城共36天，而李怀光率50000军队来到，在鲁殿击败叛贼，于是在城下交战，从辰时到黄昏，叛贼溃败。皇帝下去观战，传下诏令说，叛贼士兵也是我的子民，不要多杀。听到的人感动振奋。当晚朱子撤退， 起初，皇帝到达奉天，有人说叛贼已经立朱子为主，必定来进宫，请求准备守城器具。宰相卢杞说，朱子是大臣，怎么能怀疑他谋反？等到朱子围城，皇帝终于没有追究他的言论。朱子回来时，姚令言正在制造工程器具，李忠臣在坊间组织团练，人们都感到厌烦痛苦。朱子全部制止说，进攻防守我自己办理。叛贼曾派人快马进入说，奉天陷落了。百姓相对哭泣，市场上没有留下的人，台省官员稀少，郎官只有一两个而已。李怀光在九子泽驻营垒，李胜从白马津来驻扎在东魏桥，尚可孤率领乡邓兵5000驻扎蓝田，洛元光守招应，马遂派儿子马会带兵3000屯驻中魏桥。起初奉天被围很久，粮食快吃完了，用芦苇喂皇帝的马，太官的粗米只有2斛。围解后，父老争相献上胡餐饼饵，剑南节度使张延赏献上几十驼帛，各方贡物接踵而来，于是大家赏赐军中，下诏让殿中侍御史莫其卓治理京商道，暂时开通运输。群臣家在城里的叛贼仍然发给俸禄，宦官朱重要给叛贼出谋说，抓他们的家人来招降士大夫，不来的人就灭族。孙知谷假意说，陛下用柔服人，如果杀他们的妻子，是断绝归顺的心意，而且义士可以杀身，哪里顾家，于是停止。新元元年，朱子因为原本封地在遂宁，是汉地，改国号汉，改元天皇。有人说官军想秘密毁坏京城四角的城墙进入，朱子害怕，下诏让金吾在街上布置士兵，官吏储备500火炬以防夜，城角每百步建一座楼，观望异常情况。所有祠堂庙宇都帷幕藏甲，告诫说军队来了就从四面攻击。太仓粮食耗尽，叛贼督促官吏搜刮道观寺庙剩余的米万斛，鞭打流离，士兵渐渐饥饿，但神策六军跟随皇帝行营以及哥舒曜、李胜的军队都不断得到家中供给，有人请求停止供给。朱子说，士兵在外，而幼弱的人绝食就会死，难道是我的心意吗？于是向居民重敛。许继常说，一旦有紧急情况，请求登记宦官公侯3000家族，财物就够了。有人对朱子说，陛下已经受命，但保留唐朝九庙各陵不合适。朱子说，我曾经北面侍奉唐朝，怎么能忍心做这个？又说，官职多有空缺，请选择有才能的人授予，用军队胁迫，使他们不能推辞。朱子说，强行授予责任害怕，只要想当官的人就给他，怎么能敲门拜官呢？奉天所下的赦令，凡接受叛贼伪官的人，破贼时全部赦免不追究，官军秘密在诸道张贴榜文。朱子正在未央宫住宿，金元士兵一起谋划杀朱子，朱子知道了就搬到别处，众人的谋划也停止了。张光胜与李怀光对峙筑垒，李希倩请求用500精骑进攻，张光胜不同意，说西军正强，不能轻率以致失败。傍晚两军退却，李希倩拜见朱子说，张光胜有异心，看见西军不作战，我请求攻击他。朱子不同意，请求杀张光胜又不同意，说他善于统兵，所以不战，大概是知道不可以吧。李希倩发怒说，我尽心侍奉君王，不被信任，请求赐死回到淮西。朱子答应，给马10匹，增锦100，说用这个东归。李希倩惭愧，又进入说，我愚昧狭隘，罪该万死，愿意死在军前。朱子又答应。张光胜见朱子说我不敢反叛，于是再拜，朱子安慰勉励他。官军毁坏龙首，相击两处水堰，以截断水流，城中水绝，朱子亦使几百人治理。东出灞水，与官军交战，大败奔回，关闭都门，士兵都披甲以待，很久才罢。李子平请求修理工程器具，袭击李怀光，取院中6阶的大木做冲车，工程劳役非常艰苦，人不能忍受。又禁止居民夜行，3人以上不得聚在一起饮食，上下恐惧不安。叛贼所用的只有卢龙、神策、团练兵，而汉元军骄横不可节制，只是完好的守护所获，不出战，所以朱子多次失败，非常忧虑，想要逃走。 术士争相说，陛下不应出宫，即使西军进入也自会有变故。
朱子据此自安。恰逢李怀光对皇帝有二心，不想朱子被平定，按兵观望。皇帝想前往咸阳，催促诸将捉拿叛贼，李怀光出言不逊，于是下诏让戴修严守奉天，尚可孤守霸上，洛元光守魏桥。皇帝前进到凉州巡视，驻扎魏阳，叹息说，我这次出行将有永嘉之祸吗？浑坚说，面临大难不畏惧是圣人的勇敢。陛下为什么说得这么过分？李怀光于是与诸子联合。京城知道皇帝更加向西，两个叛贼勾结牢固，认为叛乱将成，出城接受叛贼官职的有18人。起初诸子多出金银，像兄长一样侍奉李怀光，约定平定关中后割地相邻，所以李怀光决心反叛，吞并了杨惠元、李建辉的军队。诸子知道李怀光反叛明确，就赐下诏书以陈礼相待，督促骑兵入卫。李怀光羞愧被欺骗，率领军队保卫河中。诸子多次派人引诱金元的冯和清，冯和清不从，又结交其将领田希建，于是杀害冯和清以响应叛贼。诸子随即让田希建取代冯和清，让他结交吐蕃。李胜等军队逐渐强大，士兵更加依附，而浑坚又在武亭川击败叛贼将领韩明，宋归朝，斩首数以万计，宋归朝逃奔李怀光。李胜率领浑坚、洛元光、尚可孤全部军队攻击叛贼，李胜逼近光泰门，击败叛贼将领张廷之、李希倩，叛贼弃门哭着退保白华。李胜领兵返回，过了三天再战，大败叛贼，于是分道进入。
诸子将领段成埋伏在草丛中，被王抗擒获。
姚令言、张廷之与李胜相遇，十次战斗都败北，于是到达白华。起初张光胜率领精兵在九曲筑垒，距离东魏桥十里，秘密约定向李胜投降。
李胜进入时，张光胜劝诸子等人出逃，所以诸子挟持姚令言、张廷之、袁修、李子平、朱燧率领残军，张光胜护卫他们出去，于是到李胜那里投降。
诸子迷路，问农夫，农夫回答说，是朱太尉吗？
袁修说，是汉皇帝。
农夫说，天网恢恢，逃到哪里去？
诸子发怒，想杀农夫，农夫逃走。
诸子到荆州长武城，田希建拒绝他，诸子说，你的节钺是我授予的，为什么拒绝我？
火烧城门，田希建把节钺扔到火中说，还你节钺。
诸子全军大哭，城中人看到他们的子弟也哭。
宋英说，某人的妻子哭了，斩首。
众人停止哭泣。诸子改住旅店，派梁廷芬进去见田希建说，你杀了一个节度使，唐天子一定不能容忍，为什么不接纳朱公成就大事？
田希建暗中同意。
梁廷芬出来报告，诸子高兴。梁廷芬请求当宰相没得到，于是不再进入。
诸子还有范阳兵3000向北逃往一马关，宁州刺史夏侯婴开门列阵以待，诸子不敢进入，于是据守彭元西城。
梁廷芬与诸子心腹朱维孝夜里用箭射诸子，诸子掉进地窖。韩明、薛伦、高幽岩、武震、朱敬清、董希之一起斩杀诸子，让宋英传送首级献上。
诸子死时43岁。
姚令言逃往荆州，元修、李子平逃往凤翔，都被斩首。
诸子的女婿金吾将军马岳逃往党项，得以进入幽州。
朱重要侍奉诸子最亲近，诸子称他为兄。正值严冬大雨，诸子想攘除灾变，用鸩酒毒杀朱重要，用王礼安葬。
叛贼平定后，挖出他的尸体示众，李希倩等将领都依次被诛灭。
起初袁修任京兆尹，出使回纥，将要返回时，卢杞害怕他能言善辩，能博得皇帝恩宠，在太原停留时上奏让他任光禄卿。
袁修心怀怨恨，所以引导诸子建越称帝，调兵筹粮，署任百官，事情都咨询他。
当时平定他的叛逆比诸子更甚，胁迫侮辱大臣，杀宗室子孙几乎杀尽，每当官军不利，喜形于色。
与姚令言劝诸子围困奉天，昼夜为叛贼谋划，两人争相自比萧何。
袁修对姚令言说，成就秦的功业没有比得上我的。 我看萧何，你当曹参就行了。
随即收集图册文书，贮藏在府库，效仿萧何，人们都嘲笑他，称他为火破赞后。
原是相州人，姚令言是河中人，
起初应募隶属金元节度使马林府。孟浩任留后时，上表说他谨慎肃静，可任将帅，于是成为节度使。既然挟持诸子作乱，很卖力。彭衍急于进取，自认为被宰相压制，郁郁不得志。诸子叛乱时藏在农家，被任用后，文辞诏令都出自他手，所以言辞尤其违逆傲慢。李胜爱惜张光胜的才能，上表请求赦免他死罪，安置在军中。骆元光生气地说，我不能和反贼坐在一起。拂袖而去，李胜于是杀了张光胜。李怀光将宋归朝献给朝廷，朝廷斩杀了他。只有李日月的母亲得以赦免。朱子还没失败时，把自己的府邸称为乾隆宫，将珍宝搬进去。人们说乾隆勿用，这是灭亡的征兆。李胜憎恨田希建的叛逆，想借机杀了他。恰逢吐蕃侵犯荆州，李胜正统帅金元军队，因此田希建请求救援，李胜派史万岁率3000骑兵前往，并请李胜巡视边境。田希建来拜见，他的妻子李氏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李胜。李胜多次赴宴，将要回师时，和善地对田希建说，我在此停留很久，诸将都是旧交，我想设酒告别，可以到军营来宴饮。田希建等人来到军营，酒还没开始喝，李胜说，诸位前来应该各自通报姓名、官职和籍贯。诸将按顺序通报，没有罪的人安然坐在原位，有罪的人李胜当场质问责备，一名士兵将其拉出斩首后掩埋。田希建坐在李胜下手，不知道将要被杀。李胜看着他说，田郎不能无罪。左右侍从抓住他拉下去，李胜说，天子流亡在外，你竟敢杀节度使，接受叛贼的符节，今天有什么脸面来见我？田希建无法回答。李胜说，田郎老了，坐在床上对答。于是在帐幕中将他一杀，让李官代替他任节度使。皇朝曹州冤巨人，世代贩卖私盐，家境富裕，擅长击剑骑射，略通文书，能言善辩，喜欢收养亡命之徒。咸通末年，连年饥荒，盗贼在河南兴起。乾伏二年，蒲州著名盗贼王先知在长垣作乱，有部众3000人，劫掠曹蒲二州，俘虏万人，势力于是壮大。王先知妄自称大将军，传习各道，指责官吏贪婪苛刻，赋税沉重，赏罚不公。宰相以此为耻，熙宗却不知道。他的骁将上军长柴存、毕师铎、曹师雄、柳彦章、刘汉宏、李仲霸等十多人到处肆意抢掠。而皇朝喜欢作乱，就与同族八人招募部众得数千人来响应王先知，辗转侵犯河南15州，部众于是达到数万人。皇帝派平卢节度使宋威与他的副将曹全整多次攻击贼军，打败了他们，任命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使，拨给卫兵3000人，骑兵500，下诏河南各镇都受他节制，以左散骑常侍曾元玉为副使。王先知攻打宜州，宋威在城下击败贼军，王先知逃走。宋威于是上奏说大头目已死，擅自解散部下军队返回青州，君臣都入朝庆贺。过了3天，州县上奏说贼军还在。当时军队刚刚休整，有诏命再次派遣，士兵都很愤怒，想要作乱。贼军探知这一情况，急赴夹城，不到10天攻破8县。皇帝担忧贼军逼近东都，督促各道军队阻击，于是凤翔、兵宁、金元的军队防守陕州，潼关、曾元玉防守东都、义城、昭义派兵护卫皇宫。王先知离开攻打汝州，杀死守将，刺史逃走，东都大为震动，百官脱身出逃。贼军攻破阳武，包围郑州，未能攻克，像蚂蚁一样聚集在邓、汝之间。关以东的州县大多畏惧贼军，据城防守，所以贼军分散兵力四处劫掠，攻破颍、富二州，所过之处焚烧抢掠，百姓几乎被杀光。官军急忙追赶，贼军就丢弃财物在路上，士兵争相拾取，大都逗留不前。 贼军转攻身，光二州，攻破随州，抓获刺史，占据安州，自行其事，分派骑兵包围舒州，进攻卢、寿、光等州。当时宋威年老且昏聩，不能胜任军务，暗中与曾元玉商量说，从前庞勋被灭，康承训就获罪，我们即使成功能免祸吗？不如留下贼军，如果不幸他们成为天子，我们也不失为功臣。所以追击贼军只隔30里，保全军队观望。皇帝也知道这事，改以陈许节度使崔安前为行营都统，以前鸿胪卿李卓代替宋威，右威卫上将军张自勉代替曾元玉。贼军出入齐、黄二州，齐州刺史裴沃为贼军请求官职，约定罢兵。王先知与黄巢等人到裴沃那里饮酒。不久，下诏任命王先知为左神策军押牙，派宦官慰劳安抚。王先知很高兴，黄巢怨恨赏赐没到自己，质问说，你投降独自得到官职，5000不中怎么办？给我兵马，不要留下。于是攻击王先知，打伤了他的头。王先知害怕部众愤怒，就不接受任命，劫持了周兵、裴沃和宦官逃走。贼军分兵，上军长进入陈、蔡。黄巢向北劫掠齐、鲁，有部众10000，进入运州，杀死节度使薛崇，进而攻陷军州，于是达到数万人，经有隐、蔡据守茶崖山。这时柳彦章又攻取江州，抓获刺史逃降。黄巢率兵又与王先知会合，包围宋州。恰逢张自勉的救兵到达，斩贼军2000人，王先知解围向南，渡过汉水，进攻荆南。于是节度使杨之温据城防守，贼军放火焚烧城楼，杨之温不出战，有诏命以高骈代替他。高骈率蜀兵15000人携带干粮，约定30天到达，但城已被攻陷，杨之温逃走，贼军没能守住。于是下诏以左武卫将军刘秉仁为江州刺史，率军乘单船进入贼军营寨，贼军大为惊骇，相继投降，于是斩杀柳彦章。黄巢进攻河州，未能攻克，王先知亲自包围洪州，攻取后派徐唐举防守，继而攻破朗、约二州，于是包围潭州，观察使崔瑾击退了他们，于是转向浙西骚扰宣、润二州，不能得逞，自己留在江西，催促别部返回河南。皇帝下诏崔安前回中武，重新启用宋威、曾元玉，让他们担任招讨使，而杨富光为监军。杨富光派他的属官吴彦宏持诏书晓谕贼军，王先知于是派蔡温求、楚燕威、上军长来投降，想赴朝廷请罪，又给宋威写信请求节度使职务。宋威假装答应，却上奏说与上军长交战，擒获了他。杨富光坚持说他们是来投降的，命侍御史与宦官乘一马前往审讯，不能辨明真相，最终在枸杞岭斩杀了上军长等人。王先知大怒，回军进攻洪州，攻入外城。宋威亲自率军救援，在黄梅击败王先知，斩贼军50000人，擒获王先知，将首级传送到京师。正当此时，黄巢正包围亳州，未能攻下，上军长的弟弟上让率领王先知的溃败部众归附黄巢，推举黄巢为王，号称冲天大将军，设置官署属官，驱使河南山南的百姓10余万人劫掠淮南，建年号为王霸。曾元玉在深州击败贼军，死了10000人。皇帝认为宋威杀上军长不对，而且讨贼无功，下诏让他回青州，以曾元玉为招讨使，张自勉为副使。黄巢攻破考城，夺取蒲州，曾元玉驻军京襄，援兵受阻，改任张自勉为东北面行营招讨使，督促各军紧急追捕。黄巢正在劫掠襄邑，雍丘下诏华州节度使李毅在元武筑垒防守。黄巢侵犯邺、杨迪，想窥伺东都，恰逢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率兵5000增援东都，河阳节度使郑延修率兵3000在河阴筑垒。黄巢在江西的军队被镇海节度使高骈击败，侵犯新郑、夹、襄城，杨迪的军队被崔安前驱逐逃走，在浙西的军队被节度使裴渠斩杀2名首领，死者众多。黄巢大为沮丧畏惧，于是到天平军请求投降，下诏任命黄巢为右卫将军。 皇朝估计藩镇不统一，不足以制约自己，就叛离而去，转而侵犯浙东，抓获观察使崔求。于是高骈派将领张陵、梁纂进攻贼军，击败了他们。贼军收据部众越过江西，攻破黔、吉、饶、信等州，于是开山凿路700里，直趋建州。起初军中有歌谣说，逢如则肉，失必腹。皇朝进入福建，俘虏百姓中谎称是如生的都释放了。这时是潜伏6年3月，从小路包围福州，观察使韦秀交战不胜，弃城逃跑。贼军进入城中，焚烧房屋，杀人如同割草。经过崇文馆教书郎黄仆家，下令说这是儒生，熄灭火把，不要焚烧。又寻找处士周朴，找到了，对他说，能跟随我吗？回答说，我尚且不为天子做官，怎能跟随贼寇。皇朝发怒，杀了周朴。这时福建各州都被攻陷，又诏命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，以抵御贼军。皇朝攻陷桂馆，继而侵犯广州，给节度使李条写信，请求上表任命他为天平节度使，又胁迫崔求向朝廷进言，宰相郑田想答应，如邪田令孜坚持不同意。皇朝又请求安南都护、广州节度使。书信上报，又仆夜于从建议，南海世伯的利益不计其数，贼军得到会更加富有，而国家财用会匮乏。于是任命皇朝为帅府帅。皇朝看到诏书后大骂，急攻广州，抓获李条，自称义军都统，公开上表声称将要入关，趁机诋毁宦官，把持朝政，玷污败坏法纪，指出诸臣与宦官贿赂交结的状况，选拔共事失去人才，禁止刺史增值财产，县令犯贪赃罪的灭族，都是当时最严重的弊政。天子鉴于宋威失策，罢免了他，而宰相王铎请求亲自出征，于是任命王铎为荆南节度使，南面行营招讨都统，率各道军队进讨。王铎驻军江陵，上表以泰宁节度使李系为招讨副使，湖南观察使以先锋驻军潭州，两处烽火驿站相望。恰逢贼军中大疫，部众死了4/10，于是率军北还。从贵州边大木筏沿湘江而下金衡、永二州，攻破潭州，李系逃往朗州，10余万士兵被围困，丢弃的尸体遮蔽了江水，进逼江陵，号称50万。王铎兵少，就登城防守。在此之前，刘汉宏已攻占地盘，焚烧房屋粮仓，百姓都逃入山谷。不久李系失败的消息传来，王铎弃城逃往襄阳，官军乘乱肆意抢掠，恰逢雨雪，很多人死在沟壑中。这年10月，皇朝占据荆南，胁迫李条起草表彰报告天子。李条说，我的手腕可以砍断，表彰不能写。皇朝发怒，杀了他。想进军追击王铎，恰逢江西招讨使曹全整与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荣在荆门筑垒，派沙陀骑兵500人，佩戴装饰华丽的鞍辔，面对贼军阵势纵马奔驰，然后逃走。贼军以为他们胆怯。第二天诸将乘马作战，马匹听懂了沙陀语，一呼叫就奔回，无法禁止。官兵埋伏在林中，交战佯败，贼军急追，伏兵发起进攻，大败贼军，抓获贼军首领12人。皇朝畏惧，渡江东逃，官军追击，俘虏了8%。王铎招降了刘汉宏。有人劝刘巨荣穷追，回答说，国家常亏待人，危难时不惜赏赐，视贫后就得罪，不如留下贼军以图后来的福分。停止不加追击，所以皇朝得以重新整顿，进攻鄂州，攻占了。曹全整将要渡江，恰逢有诏命以段彦坟代替他为节度使，于是停止。皇朝害怕被袭击，转掠江西，再次进入饶、信、杭州，部众达到20万。进攻临安，戍江董昌兵少，不敢交战，在草丛中埋伏10骑兵。贼军到达，伏兵用弩箭射杀贼将，部下都逃走。董昌进屯800里，见到旅社老妇说，如有追兵到来，告诉他们临安军队驻扎在800里了。贼军惊骇说，先前几个骑兵就能困住我们，何况军队驻扎在800里呢？于是退兵，攻破宣、设等15州。广明元年，淮南高骈派将领张陵渡江击败王仲霸。 招降了他。黄巢多次受挫，于是据守饶州，部众多染疫病，别部长虹率数万人投降，被就地杀死。各军屡次上奏击败贼军，都不服时，朝廷相信了，逐渐自安。
黄巢得计，击败杀死张陵，攻陷穆、兀二州，又夺取宣州。而刘汉宏的残余部众又奋起，侵犯宋州、劫掠深、光二州，前来与黄巢会合，渡过采石，侵犯扬州。
高骈按兵不出，下诏沿海节度使齐克让驻守汝州，任命曹全整为天平节度使兼东面副都统。贼军正在防守滁和二州，曹全整率天平兵在淮上战败。宰相窦卢传建议救兵未到，请暂时任命黄巢为天平节度使，使他不能西进，用精兵戍守宣武，堵塞汝正道路，贼军首领就可以擒获了。卢协坚持不同意，请求赵各道军队在泗上筑垒，由宣武节度使统帅，那么黄巢将回头侵犯东南，徘徊在山浙之间，只能就死而已。
下诏同意，
此前已诏令天下军队屯驻阴水，禁止贼军北走。于是徐州兵3000人途经许州，其统帅薛能将徐州兵安置在城中，许州人竟以为被袭击，部将周吉从阴水返回，杀死薛能，自称留后。徐州军听说动乱，列将石普也率军返回，求尽其统帅之降。沿海齐克让害怕部下叛乱，率军返回兖州，阴水屯军都溃散了。黄巢听说后，率全部部众渡过淮河，妄称率土大将军，整饬部众不进行劫掠，所过之处直取壮丁扩充军队。李罕之侵犯深、光、颍、宋、徐、延等州，官吏都逃跑了。黄巢亲自率军攻打汝州，想进逼东都。正当此时，天子年幼软弱，恐惧流泪，宰相们共同建议集中神策军及关内各节度兵150000人守卫潼关。田令孜请求亲自率军东征，但内心震动扰乱，先前向皇帝建议去蜀地的事。皇帝亲自到神策军，提拔左军骑将张成范为先锋，右军部将王世惠督运粮道，以飞龙使杨复恭为田令孜的副手。于是在京师招募士兵，得到数千人。这时黄巢已经攻陷东都洛阳，留守刘允章率领百官迎接贼军。黄巢入城后只是慰问而已，皆是安然。唐僖宗在张信门为田令孜饯行，赏赐丰厚。然而禁卫士兵都是长安富豪，世代隶属于左右神策军，领取赏赐，穿着华丽的衣服，骑着骄横的马匹，向权贵豪强炫耀，最初不知道作战，听说要选拔出征，都在家中哭泣。他们暗中出钱，雇佣小贩和病房中的人来凑数，这些人连兵器都拿不住，旁观者都吓得汗毛竖立，胆战心惊。张成范用3000强弩防守潼关，此别说安禄山率兵50000攻陷东都，现在贼军600000，远远超过安禄山，恐怕不足以防守。皇帝不答应，贼军进攻陕州、国州，传檄给潼关守军说，我取到淮南，追逐高骈像老鼠钻洞一样，你们不要抵抗我。神策军经过化州，携带了3天的干粮，却无法吃饱，毫无斗志。12月，黄巢进攻潼关，齐克让率领他的军队在关外作战，贼军稍稍退却。不久黄巢赶到，军队大声呼喊，山川河谷都为之震动。当时士兵非常饥饿，暗中烧毁齐克让的营地，齐克让逃进潼关。张成范拿出黄金告谕军中说，诸位努力报国，救兵将到。士兵感动流泪，抵抗作战。贼军见官军没有后续部队，便猛攻潼关。官军箭矢用尽，就用飞石射击。黄巢驱赶百姓填入壕沟，火烧关楼，全都烧毁。当初潼关左边有个大谷，禁止行人，号称禁谷。贼军到来，田令孜驻守潼关，却忘了禁谷可以进入。上让率领军队直奔禁谷，张成范惶恐失措，派师会用800强弩拦截，等到抵达时，贼军已经进入。第二天贼军加攻潼关，官军溃败。师会想要自杀，张成范说，我们两人死了，谁去辩白是非，不如去见天子，据实报告，再死不晚。于是穿着破旧衣服逃跑。当初伯野、 凤翔的军队经过渭桥，看见招募来的士兵衣着鲜艳华丽，愤怒地说，这些人有什么功劳竟然这样。于是反过来做贼军的向导，抢在贼军前面回去，焚烧了西市。皇帝在南郊祭天，祈求哀怜。恰逢张成范赶到，详细报告失守的情况。皇帝罢免了宰相卢协。正在上朝时，传言贼军到了，百官奔逃。田令孜率领500神策兵护送皇帝前往咸阳，只有福王、穆王、谭王、寿王四位亲王和一两位妃嫔随从，宦官西门匡范统领右军殿后。皇朝任命上让为平唐大将军，盖宏、费全谷为副将。贼军都披散头发，身穿锦衣，辎重车辆从东都洛阳一直延伸到京师长安，千里不绝。金吾大将军张直方与群臣在坝上迎接贼军。皇朝乘坐黄金车舆，卫士都穿着袖袍，戴着华丽的头巾，他的同党乘坐铜车跟随，骑兵约数十万前后护卫。攻陷京师后，从春明门进入，登上太极殿，数千宫女迎拜，称为皇王。皇朝高兴地说，这大概是天意吧。皇朝住在田令孜的宅地，贼军看到穷苦百姓，就分发金银布帛给他们。上让立即妄自告谕百姓说，皇王不像唐家那样不爱惜你们，各自安心，不要恐惧。但仅仅几天后，就大肆抢掠，捆绑鞭打居民索要财物，号称逃物。富家都光着脚被驱赶，贼军首领挑选甲等宅地居住，争相掠夺人妻女进行奸淫，抓到官吏全部斩首，焚烧的房屋不计其数，宗室侯王被杀得一个不剩。皇朝在太清宫斋戒，选择日期在含元殿即位，号称大齐。找不到帝王礼服礼冠，便画上花纹，用丝织品制作。没有金石乐器，就敲击数百面大鼓，排列长剑大刀作为仪仗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金统。三品以上的官员停职，四品以下的恢复原职。于是自称符合福命，取广明二字，分析其文字说，唐去掉丑口而加上黄，说明黄应当取代唐，又黄为土，金所生，大概是天意。他的党羽给皇朝上尊号为承天应运起圣瑞文宣武皇帝，立妻子曹氏为皇后，任命上让、赵章、崔求、杨希古为宰相，郑汉章为御史中丞，李畴、黄鄂、尚儒为尚书，方特为谏议大夫，皮日休、沈云祥、裴沃为翰林学士，孟凯、盖宏为尚书左右仆射兼军容使，费传谷为枢密使，张直方为检校左仆射，马祥为右散骑常侍，王凡为金兆尹，许建、米石、刘唐、朱温、张权、彭传、李逵等人为朱将军、游义使，其余按照次序封官拜爵。挑选500名骁勇矫健的人，号称功臣，任命林岩为使，比照控贺府，下令军中禁止胡乱杀人，全部兵器上缴官府。然而他的部下本是盗贼，都不听从，征召唐朝官员，没有人来，于是在街巷大肆搜捕，窦卢传、崔沆等人藏在永宁里张直方家。张直方一向豪强，所以世人多依附他。有人报告贼军张直方收纳亡命之徒，皇朝进攻他家，将其灭族。窦卢传、崔沆以及大臣刘烨、裴审、赵蒙、李普、李汤等100多人被杀，江作监郑琦、郎官郑系全家上吊死。这时皇帝车驾停留在兴元，下诏催促各道军队收复京师，于是到达成都。皇朝派朱温攻打邓州，攻陷了他，以侵扰荆州、襄阳，派遣林岩、上让侵犯凤翔，被郑田的部将宋文通击败，不能前进。郑田便传檄文征召天下军队，于是朝廷下诏任命金元节度使程宗楚为诸军行营副都统，前朔方节度使唐洪福为行营司马，多次进攻贼军，斩首上万。兵宁将领朱梅假装是贼将王梅的部属，不久杀死王梅，率领军队归附官军。唐洪福进军驻扎渭北，河中王仲荣在沙苑扎营，议定王处存驻扎渭桥，敷衍李孝昌下州拓跋思恭驻扎武功。唐洪福攻克咸阳，在渭水边驻栅栏，击败上让的军队，乘胜进入京师。皇朝偷偷出城，到达石井。程宗楚从延秋门进入， 唐洪夫靠近城郭驻守，京都人一起喧嚷说官军到了。王处存挑选5000精锐士兵，用白布做标志，夜晚进入杀贼。京都人传言皇朝已经逃走，兵宁金元的军队争相进入京师，各军也解甲休息，争相掠夺财物女子。市井少年也冒充王处存的军队肆意抢劫。皇朝埋伏在野外，派人侦察城中防备松懈，便派孟凯率领数百贼军突然袭击兵宁金元军队。京都人还认为是官军，欢迎他们。当时军士得到珍贵财物，多得装不下，听说贼军到来，因负重不能逃跑，因此大败。贼军抓获唐洪夫并杀害了他，王处存逃回营地。当初王凡攻破奉天，率领数千人跟随唐洪夫，到诸将失败时，只有他的军队作战尤其卖力。皇朝再次进入京师，愤怒百姓迎接官军，放纵士兵击杀80000人，血流成河，可以涉水而过，称之为洗城。各军退保武功。这时是中和二年二月。同年五月，昭义军高巡攻打华州，王仲荣与他合力攻克了华州。朱梅率领金元、岐山、灵州、夏州80000军队在新平扎营，皇朝也派王凡在黑水扎营，朱梅作战未能取胜。郑田的部将窦梅夜晚率领士兵焚烧东门，杀死巡逻士卒，贼军震惊恐惧。这时京畿百姓在山谷中劫栅自保，无法耕种，一斗米值30000钱，百姓刮树皮吃，有人抓住劫栅自保的百姓卖给贼军作为粮食，每人得到数十万钱。世人有的以卖饼为生，纷纷逃往河中。李孝昌、拓跋思恭转移营地到东魏桥，收复水北的壁垒。几个月后，贼军将领朱温上让渡过渭水，击败李孝昌等军。高巡进攻贼将李祥，未能取胜，贼军再次夺取华州，皇朝立即任命李祥为华州刺史，任命朱温为同州刺史。贼军又袭击李孝昌，两军退去。贼军击败陈敬轩的军队，逃往南山。齐克俭在新平扎营，被贼军围困，决河灌城，未能攻克。有人在尚书省门上题字讥讽贼军将要灭亡，上让发怒，杀死官吏，总是挖出眼睛悬挂起来，杀死郎官和门卫共数千人，百官逃散，没有在的。天子改任王铎为诸道行营都统，崔安前为副都统，周吉、王仲荣为左右司马，诸葛爽、康氏为左右先锋，平师如为后军，石浦都运漕粮赋税，王储存、拓跋思恭为京畿都统，王储存负责左翼，李孝章在北面，拓跋思恭负责右翼。西门思恭为王铎的都监，杨富光兼行营，中书舍人卢应征为客副制置副使。于是王铎率领山南、剑南的军队驻扎在灵感祠，朱梅率领齐州、夏州的军队驻扎在新平，王仲荣、王处存驻扎在渭北，杨富光率领寿州、沧州、荆南的军队与周吉会合驻扎在武功，李孝章与拓跋思恭会合驻扎在渭桥，程宗楚驻扎在京西。朱温率领3000士兵劫掠儋州、延州的南部边境，直趋同州，刺史米逢出逃，朱温占据同州防守。六月上让侵犯河中，派朱温攻打西关，击败诸葛爽，在黄河上击败王仲荣的数千骑兵，诸葛爽闭关不出，上让于是攻克河阳，攻打宜军的营垒，天降大雪一尺多深，士兵死了3/10。七月贼军攻打凤翔，在涝水击败节度使李昌言，又派强武攻打武功、怀里、金元、兵宁的军队退却，只有凤翔军队坚守壁垒。拓跋思恭率领18000精锐士兵赶来救援，却逗留不前。和中运粮的船队有30艘经过夏阳，朱温派兵夺取船只，王仲荣率领30000甲士救援，朱温害怕，凿沉了船只，于是官军包围了朱温。朱温多次陷入困境，又估计皇朝形势紧迫，将要失败，而孟凯正专权，朱温请求援军，孟凯阻止不报告，于是朱温斩杀贼军大将马公，投降王仲荣。皇帝晋升拓跋思恭为京四面都统，下令朱梅驻军马嵬。朱温投降后，王重荣厚待他，因此李祥也献出诚意投降。贼军发觉后，在赤水斩杀李祥，改任黄思业为华州刺史。 十月，王铎在新平开挖壕沟，西至马嵬，派部将薛涛主持此事，从马嵬武功进入斜谷，以通州治，设置14个营屯，派部将梁渠主持，在沮水、七盘、三溪、木皮岭设置关隘，以遮蔽秦州、陇州。经左行营都统东方魁，擒获贼军猛将李公敌，攻破30座堡垒。华州士兵驱逐黄嗣业，黄巢任命王玉为华州刺史，王玉投降河中。次年正月，王铎派雁门节度使李克用在渭南击败贼军，秉承皇帝旨意，任命他为东北行营都统。恰逢王铎和崔安前都被罢免，李克用独自率领军队从兰州、石州出夏阳，屯兵沙苑，击败黄奎的军队，于是在干坑扎营。二月，会合河中、议定、钟吾等军队攻打黄巢。黄巢命令王凡、林岩的军队列于左翼，赵章、上让的军队列于右翼，军队共10万，与官军在良田碑大战。贼军战败，被俘数万人，尸体绵延30里，被收集筑成金冠。王凡与黄奎袭击华州，占据了他，王玉逃走。李克用在华州周围挖掘壕沟，分派骑兵驻扎渭北，命令薛志勤、康君立夜间袭击京师，焚烧仓库，俘获贼军而回。黄巢多次作战不利，军粮耗尽，部下不听从命令，暗中计划逃跑，于是发兵30000扼守蓝田道，派上让救援华州。李克用率领王仲荣在林口迎战，击败他们，于是攻克华州，黄奎率众逃走。泾原节度使张俊劝说藩人、浑人与之结盟，共同讨伐贼军。这时各镇兵马从4面8方赶到。四月，李克用派部将杨守宗率领河中将领白志谦、中武将领庞从等最先前进，在渭桥攻击贼军，交战3次，贼军3次败北。于是各节度使的军队都奋起，无人敢落后，从光泰门进入京师。李克用亲身决战，喊声震天，贼军崩溃，官军追击败军到望春，进入升阳殿门。黄巢成夜逃跑，军队还有15万人，声称直奔徐州，出蓝田，进入商山，将辎重珍宝丢弃在路上，各军争相抢夺，不再追击，所以贼军得以整顿军队离去。自从安禄山攻陷长安，宫殿完整雄壮，吐蕃焚烧的只有街道房屋。朱子之乱平定后100多年，宫殿修缮的如同开元盛世时一样华丽。到黄巢失败时，方阵军队互相进入抢掠，焚烧皇宫，只有含元殿保存下来，大火烧不到的地方只有西内、南内和光启宫而已。杨富光向皇帝行在线上捷报，皇帝下诏命陈许、延州、凤翔、博野的军队与左右神策军共20000人屯驻京师，命令大明宫留守王辉守卫各门，安抚定居的居民。下诏命尚书又仆夜陪渠修复宫省，购买车辇、仪仗、旧典、秘籍。参与击败黄巢的有神策军将、横冲军使杨守亮、聂云都将高周仪、忠顺都将胡真、天德将顾彦郎等70人。黄巢已经东去，派孟凯攻打蔡州，节度使秦宗权迎战大败，于是向贼军称臣，与黄巢联合。孟凯进攻陈州，战败而死。黄巢亲自包围陈州，劫掠邓州、许州、孟州、洛阳，向东进入徐州、兖州等数10州。百姓大饥荒，倚靠在死尸墙上、沟壑中，贼军俘虏百姓作为食物，每天数千人，于是设置数百个大队，将骨皮在臼中碾碎，一并吃掉。这时朱全忠为宣武节度使，与周吉、石浦率领军队救援陈州，赵抽也向太原请求援兵。黄巢派秦宗权攻打许州，未能攻克，于是粮食耗尽，树皮草根都吃光了。四年二月，李克用率领山西军队从陕州渡过黄河，向东进发，会合关东各镇军队，在汝州筑营垒。朱全忠在娃子堡攻击贼军，斩杀10000多人，各军在太康打败上让，也斩杀10000人，缴获兵器、铠甲、马匹、羊只数以万计，又在西华击败黄叶，黄叶连夜逃跑。黄巢非常恐惧，过了3天，军中互相惊扰，放弃营垒逃跑，黄巢退兵驻扎在固阳里。 这年五月，下大雨，打雷闪电，河流溪水都暴涨泛滥，贼军营垒全部毁坏，军队溃散，皇朝解除包围离去。朱全忠进军驻扎卫士，李克用追击皇朝，朱全忠返回汴州。皇朝攻占卫士，进攻中牟，军队渡河到一半时，李克用发动攻击，贼军大多溺死。皇朝带领残余部队逃往封丘，李克用追击打败他们，返回郑州驻营。皇朝渡过汴水向北移动，夜里又下大雨，贼军惊恐溃散。李克用听说后，在黄河边紧急攻击皇朝。皇朝渡过黄河进攻汴州，朱全忠据城防守，李克用救援他，斩杀贼军骁将李周、杨景彪等人。皇朝夜里逃往座城，进入冤据。李克用率全军穷追不舍，贼将李党、杨能、霍存、葛从周、张归霸、张归后前去投降朱全忠，而上让率领一万人归附石浦。皇朝更加猜忌愤怒，多次杀害大将，带领部众逃奔兖州。李克用追到曹州，皇朝兄弟抵抗作战不能取胜，逃往兖州。运州之间，官军俘获男女牛马一万多，天子车驾器物服饰等，擒获皇朝的爱子。李克用军队昼夜奔驰，粮食耗尽，没能抓获皇朝，于是返回。皇朝部众仅剩一千人，逃奔据守泰山。六月，石浦派遣将领陈景于和尚让在狼虎谷追击作战。皇朝计谋困窘，对林岩说，我想讨伐国家的奸臣，清洗朝廷，事情成功却不退位也是错误。如果拿我的头献给天子，可以得到富贵，不要让别人得利。林岩是皇朝的外甥，不忍心下手。皇朝于是自刎，没有死，林岩就斩了他，连同他的哥哥黄存、弟弟黄业、黄奎、黄清、黄炳、黄万通、黄思厚，并杀了他们的妻子儿女，全部用盒子装好头颅，准备送往石浦处。而太原博野军杀了林岩，与皇朝的首级一起送给石浦，进献到皇帝驻地，下诏将首级献到宗庙。徐州小吏李世岳得到皇朝的韦福玺，进献给朝廷，被任命为湖州刺史。皇朝的侄儿黄浩有部众七千人，在江湖间当盗贼，自称浪荡军。天复初年，想占据湖南，攻陷浏阳，杀害抢掠很多人。湘阴豪强邓静思率领壮士埋伏在山中，击杀黄浩。